本期的嘉宾呢，我觉得如果大家听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借鉴意义，尤其是家里有小孩高考的哈。怎么说呢，因为他是在新疆长大的，他的老家呢是河南，在新疆的话他的成绩不好，因为我们可能也知道新疆的教育环境可能跟这个河南卷王嘛，卷王之省啊，三河四省包括江苏也都是卷王，他呢家人就把他丢到了河南，又去上个初中嘛，上个初中之后回去那就是妥妥的前十了。我觉得这个是有借鉴意义的，因为教育质量可能是有一些不同，再加上你换一个环境，又是因为这个学习不是很好，然后换了环境嘛，然后可能小孩子也是有点触动，然后就很快的就成学霸了，真的回了新疆就成了学霸，然后呢就考大学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哈。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想想，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人也是把小孩放到了一些高考是比较好的地方嘛哈。如果但现在高考好像也不是特别重要了。另外的话，他上了大学之后也可能所有人都要经历过的一些挣扎吧，比如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去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他的话他又经历了一些波折，就是他结婚了嘛，结婚生小孩，结果那小孩早产了嘛，早产，然后呢早产之后啊，这个小孩要放在那个保温箱里，然后可能度过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嘛。这两个月的时间实际上是对人是一种重新的审视一下嘛，就觉得哎，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能就是我们拼命的去内卷呀，或者是卷来卷去到底在卷什么呢。但这其实也不是说一个特别励志呀，也不是特别什么的故事哈。虽然他确实以前学习不好，后来学习好了，或者又是什么样，这就是普通人嘛，普通人生活的一个真相就是这样。反正我听了之后还是蛮有感触的，尤其是高考跟这个小孩子然后出现一些问题。好嘞，接下来呢这个就听这个嘉宾的一些事情吧。
因为我们上一次不是也是访谈了一些嘛，你可以再次你不是说你要讲一讲生活的故事是吧，生活或者是吧
上
工作的，对
啊，对对对，上次嘛，上次是啊，对，大概讲了一些新疆这边的情况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我想想一下整个聊一聊吧，聊一聊。
可以，
这么多年就是在新疆到这之后，然后从小学啊中学啊一直到大学，然后到毕业工作这些时间，然后就发生的很多的事儿吧，就是反正就是因为这时间也长啊，其实但这两个小时也只能讲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把一些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觉得会时常会想起来的一些事儿啊讲一讲。
可以可以。好。
我想的就是可能总共我看啊，自从小我是在河南出生的嘛，然后出生之后就从三岁多就爸妈那边过来，然后就把我带过来。带过来之后在这边一直我在新疆算一直后面到18岁嘛，就上完高中然后到内地这样。然后我觉得大概应该是我觉得是分三个部分吧。那个第一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就是在新疆一直到初一初二那一部分。我觉得那一部分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主题吧，就是有一个就叫我觉得是离开与独立吧，就是小的时候，最小的时候在老家，其实记忆也不是很多，然后三岁多就跟着爸妈过来之后，然后大家就在这边是上幼儿园啊，上小学上啊，然后我这个整体介绍一下这个，我觉得我这个成长的整体经历啥来，就是最开始来了之后也就跟大家一样，就是那种就过一天是一天是吧，大家在学校里混日子那种感觉啊，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到了初中，然后我就是学习成绩也比较一般，然后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我爸爸对我的这个学习还比较关心，他就 他就还是还是比较督促我学，但是他也没有说那种，就是小学的时候他也没有说那种强行的，哎，要你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他会在后面看着，就是啊，你要是不学习的啊什么的，他会那个啥，他会督促你这样的啊。但是他也没有说，哎呀，你一定要怎么样，你要一定要拿第一，你要拿不了第一回来就要揍你啊怎么的。啊，然后后面就是到了初中，可能到了初一吧，上到那个，就我们在这边上学嘛，然后，哎，那时候又比较贪玩什么的，就去玩游戏啊，干嘛的，然后学习成绩就非常非常，就是本来就是中等吧，然后完了之后就干到了可能比较落后的那种地步，然后但是呢，就是这事儿算啥呀？就是相当于从一个，哎，就是感觉大家都觉得，哎，完了，这可能连高中都考不上啊什么的，然后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最后因为发生了一些事，然后相当于走了一个，哎，翻盘的路吧，也挺有意思啊，就是讲一讲这段经历吧。
可以可以
啊，当时是这样子，就是到了初中那时候，可能初一初二的时候，然后就开始玩游戏啊什么的，就是哎呀，那个心思嘛，就是在学习上放的比较少，然后也感觉没什么动力，就是说，哎呀，都不知道上学，可能天天在学校里就是去玩嘛，还是干啥的，听课就听课，老师在上面讲，我在底下，就听自己的，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家人就觉得，哎，你这实在是太不行了，你这太拉垮了，你这样玩下去，你可能连高中都上不了，你高中上不了怎么办呢？你不能直接就出去打工吧？这也那个啥，这对他们的预想来讲，他们觉得这样不行，然后他们就把我在初二上学期的时候就把我弄到河南去了，我老家不河南的嘛，然后就把我从新疆给我弄到河南去了，然后就说。因为他们当时听了也是说是因为一个可能是我有一个亲戚，我姨奶，然后他在老家，他当时在河南那边，一个学校里面嘛，然后他好像是他在那边好像是做后勤，然后完了之后，他说那个学校教学质量很好，然后好多人都把孩子送到那儿上学，然后那学校他是一个私立学校。然后但是学费还，因为他收学费嘛，你像我们这边可能新疆这边可能收学费比较低，然后他那边就说啊，学费也比较高一点，相对来讲高一点，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多高，就大概2000零几年，2004-05年那会儿，然后就把我弄到河南去了，然后啊，反正当时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就是，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在父母身边长大，从来没有说。离家这么远过，然后就是小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就是你每天要出去玩，你每天都得回来，你不可能说就是夜不归宿这种，就那家长都是不允许的。你要说你出去玩去了，一天没回来，你去哪了？这可能你等到你把你找着的时候你就完蛋了。啊，然后就这样就到河南那边，然后哎，我感觉就是下了车吧，然后到了那个。我们住的地方，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啊，然后那一刻就到这种环境之后，我的感受第一感受是我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语言嘛，然后就那种内心有一种那种伤心的感觉，然后其实你说父母不管你还不是不管你，只是说把你放到这边来嘛，但是你就是那种离开了父母那种环境啊，然后我当时的状态就是哇，你就特别伤心，然后就是眼泪就流，就是你就不由自主就流下来，就不也不是伤心啊，就不是说哎呀我受了多大委屈啊，他都不是，就是那种从来没有过的离开父母的那种环境，然后当你想到哇我明天的环境要变了，然后确实你确实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然后当然也就那两天。到了之后，过了没几天之后，发现哎，新的环境也挺好玩的，然后就开始就不一样了，然后就整个就开始投入到新的环境当中，然后就是 就有一种新的学习状态。你像我那时候，我从新疆过去的时候，当时就是这样的，就是那整个年级300多个人，我们那个年级就300多个人，然后，然后到了考试的时候，他一考试啊，可能考个最开始还能考个100多名，然后后面说，哎呀，就是等我走的时候，可能就只能考200多名吧，可能快就是班里面就基本上倒数的那种啊，然后就想着就是把我弄回去，想好好可能老家的环境管得严一点啊，然后把学习成绩提升一下，然后整个在老家待了一年，整个就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啊，然后最后结果倒是也还挺好的，就是说也达到他们的预期效果啊，就是他们想着哎这个管得严一点会学习好一点，实际上哎我感觉我也不知道怎么，反正就是本身来讲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大家还是你像大家就是现在这些父母啊什么的其实对孩子的这种成绩还是比较关心的是吧，大家也都希望孩子上个好的学校。我为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今年那啥，今年就25年年中的时候，然后我因为一些事儿嘛，然后就回趟老家，然后回到老家就又回到了我当初上学那个地方，然后整个又看了一遍，我就感觉有些感慨，真的确实挺感慨的，然后就让我感觉感觉就是说之前的这些很多事儿就重新进行了一些思考，然后也思考了一下，就是我为什么在新疆这边成绩就不行呢，然后为什么我就回到了老家，我就学习成绩会变好一点，当时是咋样的，就是以我在新疆当时那个状态，就是说哎你可能连高中都考不上，就是这样的，然后完了之后等我到一年多以后，然后回来之后就不仅仅是能考上高中，而且是那种哎就是高中随我挑的那种水平啊，整个的话就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觉得也能总结出了一些东西，就像你前面包括你在访谈的时候也说过一些，就是像其他的那些人，那就是咱们那些其他的那台友啊，他们说的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说这个老师非常重要，其实就是一个两个的人可能对你在一些事儿上的这个改变，那我感觉我总结下来可能就是对你那种信心的建立非常重要，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做这个事儿我觉得像我想说的就是那种咸鱼翻身的事儿吧，就咸鱼翻身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一是你得有一点点基础，你不能说你啥基础都没有，我觉得那样可能挺难的，然后完了之后就是那种重新构建信心的一个过程，完了之后你在这件事上我觉得就是说咸鱼翻身的概率就是挺大的啊，我觉得我的初中到高中就是一个典型的咸鱼翻身的过程，虽然说咸鱼翻身还是咸鱼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在一个哎就是非常拉垮的那种水平，到一个你以前觉得你不可能，你觉得你很难达到的水平，但是通过你自己的这些过程吧，然后最后你做到了，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人产生一些思考啊，然后就是到了高中嘛，然后到了高中我觉得那时候最好的成绩状态是在我们2000多人的那个年级里面，就在期末考试啊什么的可以考到年级前十啊，然后
挺非常好了
啊，对，然后那个我们那个高中也算就是说比较就整个地区来讲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哎，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想说就是它是咋回事呢？我感觉是，跟你自身以前的那些积累也有关系。就是说，啊，虽然说我初中的时候还学习成绩我觉得不怎么样啊，但是我发现就是在我闲暇的时候，实际上我一直都在做学习这件事儿。你像那时候小的时候，可能去参加什么数学竞赛这样的事儿， 啊，
嗯嗯，
然后那时候就说从四年级啊到六年级，我发现我虽然说没有拿到什么年级第一啊，但是我从四年级到六年级到初中，我发现只要说啊，老师会去号召嘛，会说哎，大家谁有时间来，大家来去参加一下这个数学竞赛什么的，可能，我发现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我觉得对数学的兴趣，其实也不是说有多大啊，就是我感觉，挺有意思，它是那种比较准确的东西，不像语文就感觉很多东西含含糊糊的，然后数学这种东西就比较精确嘛，啊，
嗯，对对对，
最后得出来的答案就是，比如说你做什么题啊什么的，它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然后就感觉，然后就是觉得有时候那小的时候像这种上学就感觉像在一个什么，就像一个在玩游戏一样，然后玩赢了啊，我把这些最后答案得出来之后，就像一种，哎，你就像在游戏中获胜的那种感觉吧，是吧？
嗯，
那可能大家都应该都差不多嘛，因为小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玩游戏啊，干啥的，是吧？
对对对，我也是。
对对对，我就是我觉得前面听你说的那些很多事儿啊，就说关于对这些你上学的过程中有些家长呀或者老师呀对你的这种影响，它确实挺重要的。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你像我到老家之后啊，其实我啥水平呢？就是我在这边，我在新疆的时候，我是上到了初二上学期，然后回到了老家，然后他直接就给我没有让我跟着初二上，直接就给我分到了初一上学，你知道吗？就是老家那人就觉得，哎呀，你这可能有点太菜了，你就别跟着，你跟着可能也跟不上，你就去上初一去吧。然后你想那个时候我在这边，我上到初二，我虽然说我新疆这边我已经上完初一了，然后回到老家我还上初一，课程可能不是差的太多，然后那些课甚至你都已经学过了，但是就这样，多菜啊，就是一个班六十个人吧，我们那时候我到河南六十个人，啊，我只能考他妈四十多名吗？还是三十多名？我他妈上过一遍了啊！我相当于他们都在上，他们都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完了之后我去考试，我发现妈真的就这样就考不赢。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咋说来，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有两点关系啊。一点是河南的这个教育质量确实要比新疆这边要好一点，他学生投入的这个学生学习的时间更多一点，而且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虽然你上过，但可能没什么卵用啊！你上不上过，你跟就是你上不上过，跟你能不能拿到这个最做到那个比较前端的水平啊，它没关系啊。就像开车一样，可能谁都会开啊，但是你说你去跟那些法拉利的那些车手去比，那真的不是你行的话，那行的话，那你开过也没有用，你开过也是你再跟别人比也还是不行，真是这样。
对对对，我也觉得可能河南比较卷，我觉得有这方面原因，对吧？
对对对，这是真的，就是他们在学习时间上都是有差异的。他肯定你就是以前你可能会听说啊，就是新疆这边的考生分数会降一些，对吧？
嗯，
就是可能内地考一个大学需要500分，然后新疆这边可能只需要400分、啊，但是他为啥去画这个线啊？为啥去把这个分数线拉低？我觉得其实现在分析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像新疆以前它有一种勤工俭学嘛，勤工俭学就是每个学期你到了有一个学年啊，有一个学年它分两个学期分两个嘛，一个学年两个学期嘛，它其中有一个学年就是它会少一点时间，那个时间就是整个到了秋天，我们会去拾棉花，就是你学生就去到棉田里面拾棉花，那是什么呢？就是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初一在这边时候上学的时候拾棉花，我们那时候，七八月份嘛，从六年级毕业，然后，不过多久就到了秋天了，然后学校就开一个动员大会啊，大家就三秋劳动，我们一起去拾棉花。啊，大家，所有的学校的人都坐在一起，啊，上面领导就是那学校领导啊，然后就是给我们说，哎，你咱们这是什么什么这那的，完了就说啊，大家一起后面几号到几号，然后我们就开始拾棉花，然后 那时候小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因为小学的时候，其实小学的时候我们也石棉花，但是我们那个是啥山，就是啥水平的，就是到了周六周天了，或者是周一到周五，他也有一段时间啊，周一到周五，他会早晨把你装在车上，然后就大家一起上那个大巴车，然后把你拉到棉花地，然后你在这里拾上一天棉花，然后晚上了再把你拉回去，然后这样就每天你是在、
啊、
你还在家里待着，啊，然后到了初中那会儿，我们是啥呢？就是直接就是你把那个什么，你把那个被褥什么的全准备好，直接给你拉到连队上，
嗯
嗯啊、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住在连队上，然后十几个人那种大通铺，然后就住在一起。哎，然后那人的石棉花一拾就是一个多月，就一个月至少。
啊、
我记得我们初中那回就是直接就拾了一个月，
啊、
一个月。
啊、
我们从九月份开始吧，大概九月份那时候天气还很热，太阳还很大，啊，然后下去拾的时候，哇、啊，真的感觉太累了。就是你其实这样子，就是刚刚在没有去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哎，天天觉得哎学习挺累的，
啊、
哎，出去玩挺好的，然后那边开会说要拾棉花了，大家挺高兴的，哎，好吧，不用上学了，我们就有的玩了。啊，实际上，到了棉花地确实是，你这该玩，他的有些人就愿意在那玩嘛。大家玩的还挺有意思的，啊，什么，因为棉花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嘛，什么有什么大豆虫呀、
啊，
啊，有什么、啊、什么一些，哎，反正就是一些其他的奇奇怪怪的玩意儿，啊，然后大家就这样玩，然后，其实那个石棉花的经历，我觉得对大家来，对我们来讲，其实挺难忘的一些经历，因为大家，平时很难说你上就是上课嘛，大家在一起在学校里，他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是你像这种下到地棉花地里啊什么的，他就会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呢，他就是说，男生和女生之间他会有一些互相的帮助啊什么的，因为你拾棉花，你拾了之后，你会把那个花苞啊放在田间，放在那个地里面嘛。然后他有些女生可能拾多了，他背不完了，然后就男生帮他背出去这样的什么的。
啊、对对，我有一个新疆的，他在昌吉嘛，这哥们儿了，他跟你说的是一样，他会拾棉花跟啤酒花，他说啤酒花你拾吧。啤酒花，
我们没拾过啤酒花，我们只拾棉花。
啊，他是昌吉，就乌鲁木齐旁边嘛。他说每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快乐的，两星期，比放假还爽。
啊、
小孩嘛，
对
放假爽，
对时间短一点，时间短一点非常好玩。就是
对
你要拾上两个星期啊，觉得
哎，
就是是这样子的，就是头三天非常好玩，真的，你去了之后就头三天非常好玩，但是。最多也就三天以后啊，你会发现非常难受，非常累，因为那个腰会一直弯着。
啊、
你拾棉花的时候，你腰是一直要弯着的，啊、那弯到后面那一天弯下来，8个小时啊，至少8个小时啊。
嗯，
真的非常非常累。然后，到后面啊，到你上拾到三天以后，刚去那三天觉得哎好爽，然后三天以后就是，哎呀他妈的得好好学习，我靠。就是你自然而然的感触就是我靠，让我回去上课吧。其实上课也没那么累，就这样子的。
对，
然后啊，然后就这种劳动，尤其是拾到大概一个半月啊，半个月的时候，那个因为那个手经常你接触棉花，它会干，它干完之后手会裂口子，
啊、
裂口子之后，它就裂的那种大大的口子，就那个在手上。手上它裂开，真的，然后它会结痂，但是结痂它也是裂开了，裂开了之后，那个棉花的桃它不是尖的嘛，然后你那个手在拾的时候，有时候会扎到那个口上，
啊，
它就那种尖尖的这个刺儿一样的那种针扎到你的那个裂口上，那真的非常疼，哇塞，真的，你到最后就是咋弄来就没办法，就拿那个胶布把手缠上，然后在那拾。
啊
然后再等着那个伤口它自己长好，就这样，哇，反正就是那种辛苦，觉得真的挺辛苦的。然后还有早晨嘛，早晨那种露水特别重，啊，然后特别凉，那个手指头 去摸那个凉带着露水的棉花，哇塞，真冷，真冷。但是呢，但是我跟你说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拾棉花的事儿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早晨，如果你一天你想拾的特别多，你必须早晨拾的多一些，就是
啊。
为啥呢？因为它有露水啊，那个棉花，它那个沾上那个水啊，它会非常非常的，就是，事半功倍啊。那这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你一个人，如果你的工作效率是一样的，你拾棉花，你早晨一定比下午拾的多。就是你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间是一样的，早晨一定比下午多，因为它有水
啊
啊
啊。
这种差别会非常大，你就是能查到啥，就是你可能你一天你一上午能拾30公斤啊，你一下午累死啊，就是你一样的工作效率，你下午只能拾20公斤，应该是这样，就是甚至10几公斤，他真的是这样。然后就当时这种状态，就是啊，如果你想拾的那个的，我们拾棉花有任务，你知道吧，就是每天你必须得拾够这么多，你拾够这么多你还要给学校贴钱，像我们那时候在初中就是，啊，我们拾不够，我们还要给学校交钱。但是一般来讲，大家都能拾够，因为他的任务不是太多。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就大家任务可能只有30多公斤，30多公斤什么概念？就早上你拾上是10-20公斤，下午拾上10-20，就是你只要真的在拾棉花，你没在那睡觉啊，一般来讲都能够啊。就是啥样的，就是最后会给学校贴钱啊，就是每天给你定的30公斤的任务，你早上拾了10公斤，下午拾了10公斤，就这样的一天，我反正就20公斤，我就拾不够，然后拾不够最后你就给学校贴钱。但是给学校贴钱其实贴的也不多，因为他给我们结算的那个价格也非常低，可能就是什么2毛钱一公斤、3毛钱一公斤，你知道吗，就这种水平。然后拾的多的，我们到了最后结算啊，他会给我们发钱，就是你每天都完成了任务，然后你还拾的比较多，他到了最后结算的时候就会给他有的发的多的可能发200-300，然后有啊，然后最多的可能我记得最多的可能也就300-400的样子，就是我知道的啊。然后像我每次是多少，就是可能到最后结算能多出来一个，哎。多出来个多少，以300-400公斤就那样子的，完了之后就给我发个100多块钱。其实那时候啥呢，就是其实真的挺觉得，哎呀，那虽然说我们那时候在上学啊，但是我就感觉这种活动啊，它会让你提早的去看到社会的这就是它的这些一个角吧，一个点吧，我觉得就是你付出了劳动，你会有收获。而且是真金白银的发到你的手上，
对，
我反正这小的时候真的就这样。然后你想，然后我每年就是大概啊，新疆的像我们的团，尤其是我们的团场，我觉得可能地方还好一点，团场是真的会这么整，他真的会，你拿出学生会拿出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放在这上面，但是也就我感觉可能，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好了，现在就是。我们那时候是2008年吧，我可能也就2010年，我感觉是2010年以后，就慢慢的就可能没有这么多。
我曾经极限化也多了嘛。
对，现在是你都没得拾了，现在没得拾了，因为现在全部都是采棉机。
对，
你不可能再把他不可能再把学生拉过去啊，去给人拾棉花。
对，我在山东这边哈，我在山东这边每年总会有一段时间，我们这里是有那种农场，也是国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国营的，应该也差不多。它里面种山楂呀，山楂树，山楂，这种山楂，它就是让学生去摘山楂，我们要摘好几天。山楂你知道它不是说它不好吃，就吃3-4颗，你吃多了妈特崩溃，它太酸了，你知道吧，
啊，对对对，山楂那个东西是助消化的。
对，
啊，
对，你我们也是那样摘，摘了之后它也给我们钱，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可能也要总共加起来要搞1星期吧，有可能。然后那星期不上课对我们就是很快乐。其实我觉得哈，大人也好或者是小孩也好，他的观察点是不同的。我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这里是流行一个谣言，我相信是谣言，就是说我们这里会发生地震了，要发生地震，其实你不可预测的，地震不可能预测，但是所有人都相信了。然后呢就在外面搭帐篷嘛，那时候夏天 我没觉得，我靠，这时好呀，睡了好几天帐篷在外面，因为小孩都在那玩嘛。哎，刚刚，哎，
哎，
喂，
东哥，哎，刚不好意思，有个
啊，
电话刚打进来，然后把这个信号打断了。
啊，没事，你接电话就
没有
好，
没有，那啥，
啊，
那个应该是个骚扰电话，我也不认识这个，
啊啊。
我把它挂掉了，不好意思
啊、哦，没事没事
啊。啊啊啊！
没事，对对对，就是我就说嘛，就很多的，很多的大人呢，跟小孩的观察点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另一点是，我上了大学之后啊，我有一个同学是那个，是那个长江那边的嘛，长江那边就是发洪水啊，就有几年98年的洪水吧，好像是，我不太清楚了，有可能是98年洪水，
啊
抗洪嘛。然后呢，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痛苦，但他觉得那段时间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因为也没有地方住，而且到处都是水，然后呢还可以天天免费吃方便面，所以呢他觉得特别的好。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小孩的视角跟大人的视角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对，是这样，是这样，就是啊，
对。
对，他是这个，就是可能。大人觉得有些可能挺辛苦的，可能是小孩觉得，哎，非常好
对
玩。
呀、啊，非常好玩。对你说都有洪灾了，他还觉得。其实那时候我们也是去。现在你说三大树，我都说实在的，我都不知道三大树现在是机械化的灾呀、啊、还是什么。反正我们那时候是要人灾，现在我不知道还好像没怎么见三大树了，我们搞不清楚了。
啊，山
那你
楂。
可以讲你，反正新疆是这样。我那个同学是他说摘棉花呀、啊、什么，他开始给我讲话，后来他去了。他也是考上学了嘛，考上学
啊，
去北邮这边读书，那聪明啊！现在在新加坡还是在哪？在新加坡生了个小女孩，我有时候看他的朋友圈，我觉得哇，真幸福啊！对，
在昌吉啊，
对，昌吉就是乌鲁木齐非常非常近，一个卫
我
星
知道
城吧，算是。
那个地方我知道，我在昌吉还待过2个月，
啊。
啊。
我去过昌吉，结果就是到很后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我那个公司了嘛。哎，我跟他关系很好，一直联系的。等到我再去昌吉的时候，我说你在不在昌吉？他说哇，你怎么可能回昌吉嘛？啊，后来他在杭州还是在哪里？后来又去了这个新加坡。然后我倒是觉得昌吉好小啊，我当时还专门去了一下昌吉，而且
对，
几
场景
条
好。
街道，我就觉得两三条车道吧，我说比我县城还要小，感觉。两
对，
三
场景
条
没多
街
大。
道，对，好小。
它跟乌鲁木齐离得很近，然后可能
对，
后面估计会就是这种发展来讲，是一直在提什么乌昌一体嘛，就
啊，
是不是会到时候合到一起，不知道啊。
嗯，
昌吉
对对
到乌
对，
鲁木齐就是20分钟的车程，20分钟
对，非常非
啊。
常非常近，可以
对，
可以，你可以
我。
再讲讲，我对新疆非常有好感，我在那里怎么说也待了一年或者一年多，断断续续。嘿嘿嘿，
挺好的。其实，那你这没事了，可以那个啥，就有闲的时间了，就可以过来转一转。就是
嗯，对，
啊，你可能定居的话，我觉得啊，因为你肯定在这么多年都是在内地生活啊，你说
嗯，
把什么定居的地方改一改，那可能很那
对，
啥啊，很难。就是一般来讲，都是人会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继续待着，
嗯嗯。
就像我刚毕业的时候，我现在在贵阳，我在贵阳读书读了4年，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你说让我在这里把以后的家安在这儿，我就感觉，哎，就感觉怪怪的，就是没有那种想安家的那种想法，可能说啊，我可以在这工作1年、2年、3年的，啊，然后就是其实毕业的时候也是，我在贵阳又待了半年嘛，待了半年之后，我还是，
嗯嗯，
哎呀，还是不太。不，感觉不太
习
适应，
惯
还
是
是
吧？
觉
不
得，
太习惯，
啊，
对。
还是觉得新疆是自己熟悉那种生活环境，然后就感觉，还是回去，然后就是像你这种，你没事了可以过来转一转新疆，
哎，
七八月份、
对，如
十月份
果，
是吧？啊，这种时
对，
候，
那边的
啊，
风景好，自然风景好，水果也好吃。什么东
对。
西？我觉得确实，而且你不是刚刚吃完饭吗？我第一次去那个什么的时候，我第一次新疆，给我的最大的感触是，哇，到晚上10点钟了，我就觉得天还在那里亮着，
啊，
夏天。
对对对，就是到了夏天，它最晚的时候，你像到夏至的时候，它10点半，甚至将近快，我觉得10点半的时候天还是亮的。
对对对，到
哈哈。
10点钟了，我就觉得哦，还是亮的，要特别那个什么哦，对，那边确实挺好的。
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那个啥，我从我这贵大嘛，贵州大学上完之后，在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那个安顺那边，安顺那边找一份工作啊，然后在那干了半年，干了半年，哎，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其实说实话就是大家都挺迷茫的。然后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就是啥嘞，就是前面讲的那一段就是。哎，就是离开与独立，我觉得就是离开与独立。其实，就是 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一直都在父母身边长着。虽然说你可能出去玩啊什么的，你觉得你做很多事情是独自在做，但实际上你都没有离开父母太远，你还是心里就是他就是一个孩子啊。然后你说独立面对很多事情，其实没有这样的机会。哎，然后。但是像我那时候，就是我到了河南之后，到老家，虽然说老家也有亲戚啊什么的，但是我会发现，哎，很多事其实都是我得自己处理，我得照顾，就是，哎，就是你不会再有爸妈在身边的那种，就是说，至少天气冷了什么，他会提醒你穿衣服啊什么的。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就没有了，就只不过就是哎，真的感觉冷了，我就添件衣服啊那样的，然后。哎，每天呢，就是可能就想好，哎，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就是到他你还不是想的，就是到点儿你就到了饭点儿你就得去吃饭，你如果不去吃饭，那你就只能饿着了，因为剩下时间就在上课，你不可能你再有时间你去干嘛？你去买点零食，零食也没什么，也没什么作用，那是吧？然后就那样，然后就是说，相当于在那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自己，哎，形成一些独立的这种生活的。能力吧。然后，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面对这个，其实我觉得那环境也给我培养出来一些自觉，就是啥呢？就是父母再不管你了，也不会再有人督促你的学习了。那个时候就靠你自觉了。实际上，我最后分析了一下，我感觉我回去之后，其实我的环境还更宽裕点，因为我在这边的时候吧，一个团场就那么一点点。我每天我去哪，我去这儿去那，那团里面都是大家，就那么一点点，大家可能都认识。哇，你去上个网，去玩个打个游戏机啥的，都你爸妈没看见，但有可能他妈的你爸妈的朋友看见了。完了之后，是吧？
他告你了，
然后对，然后就跟你爸妈说，哎，又去打游戏机，又去上网去了。完了啊，好吧，那回家应该揍你了，就这样子。然后啊，然后到了内地，到了河南之后就你没有这种了。完了之后到了。到了周六，周六周天，那真的，就放假了，没有人管我。我反正我想去玩啥就玩啥，是吧？然后就说，反而这种宽松的环境让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干点啥？我应该干点我喜欢干的事儿啊。我其实游戏也没有那么啥，就是那么有意思啊。发现，也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一种环境啊，这个环境里有其他有意思的事儿，然后就是说。然后从新疆到河南之后，我发现就是说这里的人，大家玩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啊，相对来讲可能新疆那边它发展的稍微快一点点吧，啊，然后就是内地这些呢，它有一种别的，就是另外一种文化所，孕育所构成的这些大家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就是到了之后也这么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也跟大家玩别的嘛。然后就像那时候，我记得第一年我刚回去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就是过年了啊，放寒假过年了。然后在新疆这边，过年也是出去放炮啊什么的，然后就是炸着玩嘛。但是都是那种威力比较小的炮。然后我发现到老家之后，他们拿那种威力比较大的炮，就特别搞笑。他们那个啥，他们，就什么都炸，哇塞，就是那种，就感觉他那个炮的威力就特别大。然后有一次特别搞笑，一群小孩儿，然后就要出去在那放炮，然后不知道谁把那个炮，然后放在那个牛粪那儿了。完了之后，
对对对，
最后他们他妈点了之后，那个人就赶紧跑。然后我刚站得远，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跑啥。最后那个炮一炸，结果把那个牛粪炸得到处都是，那些来不及跑的就炸到身上了。然后那小孩就在那哭，就说：“哎呀，这什么东西？”
这常规操作。我们小时候经常炸牛粪，炸这种，还有就是那种炸老鼠洞，那个老鼠洞嘛 啊，然后把那个老鼠，可能就里面有没有老鼠不好说了，反正就塞里面吧，不停的炸，不停的炸啊。就是我们这里是这样，就是现在没有了，现在小孩像都没有人这样放这个鞭炮。以前我们是那种长串的那种鞭炮嘛，好像结婚时那种鞭炮，我们拆开，手工拆开它，然后一个一个放，
啊，
因为你一点那个一千响就没有了，我们会买一个500的或者200的，然后拆了，每一个一个放。那时候我们还经常数，那时候小孩很什么，我说买了个100的，为什么只有80多个？然后我们还去找老板，老板说我们这没有人会真正的去数。
是。小的时候就是我们这就小的时候就是玩那种擦炮，你知道吗？一个一个一擦，他就着了，然后就在那扔。然后，哎，其实小时候感觉干的非常，我觉得其实也挺多，干的一些事儿也挺危险的。你比如说，小的时候把那个擦炮放在那个玻璃瓶子里，实际上那就非常危险。如果那个炮的威力很大的话，那炸出来的玻璃碎片是真的会伤到人的啊。但是好在啥？好在就是说新疆那边，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玩的擦炮，它的威力都比较小，就炸那个玻璃瓶子，我感觉你没有多少能把玻璃瓶子炸烂，就是这样，也挺好。但啊，然后你要说像我们在老家放那种威力比较大一点炮，我真的怀疑那放在玻璃瓶子里把人，那速度很快是吧？那真的有可能出危险什么的。然后后面就是在老家就感觉这种环境不一样嘛，然后玩的东西也多了，然后还能就是下河游泳啊。其实啊，他倒是在新疆也我们也下河也游泳，但是比较少嘛。然后然后就感觉就是说在这个环境里面玩的也挺开心的。然后就是这个虽然说其实就是没人监管的环境下，你玩游戏啊什么的，真的也没人管你，反而，也渐渐的从那种环境里面就是脱离出来了，就不会说一到无聊的时候就想去玩游戏。你像我们那时候我在新疆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啊，反正上学，周一到周五完了之后，到了周末那没啥事，就把小伙伴叫上就去打游戏，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也是一种转变嘛。然后这叫什么？就是我发现就是。反而给了你一个宽松点的环境啊，就是，没有父母盯着，然后就很关键，就是你自己能培养出来一些自律啊，或者说是自觉啊，这个就对自己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有这样的原因吧，然后完了之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就是这也就是。回老家那会儿呢，算啥，就是说比较早期的这段，就是说咱们说那个第一段，就是离开与独立吧，离开与独立啊，真的就是离开与独立这一段的。在这个生活上这样完了之后，到那个学习上，就是慢慢的自己一步一步的，相当于是就是慢慢的去提升，就是这个反正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就是说你是什么，就是学习成绩也一般呀，然后你想有一个什么提升啊什么的，我觉得这种过程啊，它不是说一天两天能搞定的，就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你像我就是刚到老家之后，从什么呢，我觉得是从我在这边新疆的时候就是英语比较差，然后到老家之后其实英语也不是多好，但是慢慢的我感觉反正我能学得会嘛，我至少我知道它咋回事，然后一步一步的，它就是一步一步的慢慢提升。从最开始我记得还挺清楚的，我第一刚到老家初二的时候，那个英语成绩就100分的卷子还只能考60多分，就是60多分。然后这样在班里面 就是可能是也算不那个比较，在河南也是比较烂，就是比较水的啊。然后后面呢就是你没有就是把一些时间放在学习上之后，它就慢慢的提升，从60分，然后有时候慢慢的到70分，然后75分啊，80分，就这样一步一步慢慢的啊，最后一直走到年级前列。就是说我在啊，一年半之后，就是说从最开始我在那年级排名可能也就是才啊，那初中也没多少人，可能有个三四百人、
嗯、
可能排到也二三百名就那样啊，而且还是你上过一遍了，你都上过初一了，你还去考试，你这考的这么菜、啊、然后一直到后面到我初二下学期的时候是走，就是初二下学期又回新疆了，就是我在那上了一年，我就上了一年半之后回新疆了、嗯、回新疆之后到我走的时候就是像那种单科的排名，我甚至都可以排到年级，应该至少到年级前10了，就是这样子啊，一步一步的慢慢上去啊，然后这就是一个然后我从那个哪，我从河南初二下学期嘛，然后就回去了，回到新疆之后，然后在这边就上了一年初三，然后就参加那个中考嘛，然后就是从最开始的基本上就是说你还连高中考不上，然后一直到什么呢，就是到最后我们考的还不错吧，然后等到我们中考的时候，我基本上就能也就是在我们学校也是排到前10了那种水平啊，然后像那个时候就是而且在我们中考之前啊，我们还去参加了一个那种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校的那种自主招生考试啊，然后就是就已经考进去了，就相当于我哪怕不参加中考都可以去上高中了，就这样啊。然后这种当时那种那个咋说呢，就是他们自主招生考试出的题啊，我就觉得也挺不容易的，就是一些啥呢，就是那种奥赛题，我发现就是、
啊、
因为我进在那考试之前，我们也会经常参加数学竞赛啊，或者英语竞赛也参加过嘛，啊，然后就发现他出的那个出题难度就跟那个奥赛题一样，啊，然后反正这是一段嘛，然后完了之后就上高中这一段，就咋说呢，就是后面，高一高二那就是成绩都不错，然后成绩不错，但是我觉得就是，但是并没有，就是说最后我也就考了一个比较一般的大学，啊，你像我们班那些人，要么都是比较，你满分750嘛，他们可能都能考到600、670、656，啊，是这种水平。
啊、
然后最后我就考500多分，然后，因为咋说呢，我就觉得在那个过程中，就是在上高二吧，高二的时候就高二，然后高三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有点迷茫，就真的就是那种是一种迷茫，啊，然后这一段我觉得就是一种，就是从高中一直到大学啊。哎，走的这段路就算是迷茫与救赎吧，就是咋说，就是我你在哎，最后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迷茫的原因是自己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最后我发现就是这样，就是在做很多事的时候，一个清晰的目标非常重要，我到最后我才发现，哎，我跟着那个大家一起上学啊，你像高中和初中的时候可能就是啊，想着学习成绩好一点，然后拿个奖学金，就这样子的，他就是在这种目标的驱使下，然后再上学啊什么的，然后但实际上在高中的时候，我觉得高中阶段啊，其实那个目标转化不应该是在拿什么奖学金，而是那个时候就应该定下来，就是你要考什么大学，你要非常清晰的，你如果没有这个清晰的一个目标，有时候你的精力啊，你的闲散时间，它就会真的闲散掉。哎，反正这是最后的，就是工作之后啊，很多年我才发现，慢慢发现，哎，是这个问题。因为按照我高一高二那种水平来讲，其实我们应该也可以考个600多分的，但是最后就考了500多分。因为整个高三那一年，我感觉我就基本上就没有 就没有在学习吧，就感觉哎呀，反正就一天到晚的，老师在那讲一讲，然后做做题，基本上就一年都大家在复习，我感觉就没有投入进去，然后但是就那样，因为前面基础也比较好，就是基本上，甚至我觉得就是我高三一年不上啊，可能都可以考那个分，就是这样，哎，然后然后这个就是后面就是到了大学，我感觉就是，哎，到了大学也挺迷茫的，因为当时在这想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学习为的啥？我自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学习到底为的啥？我就是为了学习，然后考学，然后工作，我就感觉，哎，这好像不太对，但是他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好像，哎，就是大家都是这个路子，然后最后发现你这走的路子也是这样。但我还是觉得，就是我感觉有点，好像，反正这个，哎呀，就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就是，那你就是卷嘛，卷到最后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学习成绩，你说它也是一种，其实也是一种竞争吧，我觉得，是吧？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认为。
你说啊，天赋是归一方面，但是你是、就是、
大部分人还到不了到天，就是很多的学校就天赋差不多，还没有，我们又不是去得诺奖，你就是背一些单词就能考个高分英语是吧？然后
对对对对
对，基本上还到不了那个说完全拼天赋的程度。有时候其实我这一点都是你这样讲的时候，我也是，我一直到了大二要搞专业课的时候，然后还不知道要干什么，那时候老师说你得为工作准备了，那时候突然就意识到哇靠，要整工作了，但是我也没有准备好嘛，所以呢要不我也不会考个研究生好，
嗯，
就是完全没有准备好，大家都在考上，我也考，我最拿手的事情就是考试，你说我是不是特别热爱？哎，不是特别热爱，说实在的，一样的。我发现我们都是有些这种迷茫就是了。
啊，对，然后就是这种事儿，就像哎，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最优的解决策略是你不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你像就像高中的时候，就是其实我，哎，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就是，哎，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啥，就是一种哎以前真的很拉垮，然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就是以前我为什么会去非常努力的学习，因为我在垫底，然后我想体验一把，哎，我学习好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拿到年级前几名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那就是你想去体验这个，你想去感觉一下它到底是咋回事儿，然后你就让一步一步你真的实现了，等到你真的实现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事儿确实可以办到，但真的需要付出一些努力。然后你就在想，那我要长久保持在这个状态，我需要怎么样的？那你就最简单的就是，那你就长久的卷。哎，其实到最后真的到了大学，我也没有找到答案，我一直也没有找到答案。然后，大学的时候也像你说的，就是啊，就是大家都在上，那我也去上，是吧？就是那种状态。然后上完之后。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但是我已经就是说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出来了，我感觉好像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就是这个过程，你得到那个点儿去干那个事儿啊。你比如说你在上高中的时候，你觉得该就好好学习嘛，就是学习考个大学，考个大学之后，然后大学你接下来面对的就是要工作。哎呀，其实那个时候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是我都不知道我能干啥，我完全不知道我能干啥，我就感觉。我在这儿学一些东西，我在学这个学那个，我在看这个看那个。我那如果说我是为了考试，那我最后你去工作的时候，人家不看你考试呀，人家考试这个东西只是告诉别人你参加过这个学习。
嗯，对、
啊，就是这也是工作很多年之后才发现的，就是这个考试考得好是很重要，你得有这个敲门砖，然后你能。你有这个机会参与到这个培训当中去，啊，然后你工作又是另外一件事儿，啊，然后，然后在 高中的时候就是还那种，像高中到大学毕业，一直到工，我觉得后面一直到大学毕业工作那两年吧，我觉得这一段就是一种什么，就是迷茫与救赎吧。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就是你眼睁睁的看着啊，你在高考的时候你没有到一个非常理想的这种大学啊，就是反正对我来讲，我当时想法是我都是什么，我想哎呀这也太，就是考的那个肯定不是我特别理想，但是我想着那咋弄，我难道回去再复读一年我再重新考吗？哎，最后我好像就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可能有些事儿就是到那个点儿就那个事儿，真的回去再去考，你可能还是这个样子。
痛苦了，对，还是比较痛苦，没有找到目标的话，我是这样认为，我不知道哈，我觉得以我见识的复读的，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在一年提高比较高的分数哈。按道理说是这样，大部分就是提高一点，那一点的分数，除非你刚刚比如说你在本科线上，哎，你这上了本科，或者是你在重点线，然后上个重点，我觉得不能够一年提高个150吧，
提高不了，甚至我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我最后发现啥？我发现是，就那几年的话，其实就是大部分的复读的，它的差别不是太大，我觉得是这样的，复读它是一个机会，它应该是什么呢？它应该是用在一些特定的事儿上，就是你因为高考，你当时因为生病或者说出了一些意外，少参加了一门，考了一门，结果导致你整个考不了，你报不了一个学校啊，你考不上一个大学，这种时候你去复读，或者说你在考试的当天你真的是严重的发挥失常，就是什么呢？就是两小时的卷子，两小时的考试时间，我只有10分钟、20分钟是清醒的。那么你像这种情况，那你就应该去复读，对吧？
对对对，
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是这样，就是你真的觉得是你这，我就是那样发挥的，其实也没啥。就是考完了，正常的考了之后，我觉得我考的分儿跟我在整个过程你是发挥正，只要是正常的，其实就没必要复读。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哎，你该走就走吧，走完之后其实也就那回事，你就是哪怕你再复读，你不会太多，差的应该不会太多。
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大差不差，因为水平就是说你上了这一年不会对你，毕竟你这个上学你是从高一就是差不多过来的嘛，啊，
对对对，
这个水平你很难一下子上来吧。也是
很难，
有的话你也是，就是人学习好跟人学习不好都是坚持不懈的。其实你也很难学习不好，比如说我一下子考到了倒数，也不是一下子考到倒数的，你也得慢慢的长期不学习你才能考到倒数。
哎，对对，
不简单的。
对
对,
对，是这样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前面就是跟我同一个班的一个这个事儿呢，就是你的看法，我为什么这么看啊，就是跟我以前就是我们一个班那一年我们也一起考试，然后后面他考的是，他好像是去的是就考的可能是500多分吧，500多分，就是我们经常在上学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嘛，然后关系稍微密切一些，然后他是这样的，高考完之后他考到的是一个军校，好像是西安什么空军学院吧，好像是那个，完了之后他上了两年，因为一些原因他被退学了，也不知道是他被退学吗，
哦，
他选择退学了，完了之后就是我们都在上大学，他也在上大学，我们上到大二了他退学了，完了之后他回去又去考试去了，他回去又去参加高考去了，完了之后然后他又考上了，然后考的是北邮吧，好像是北京邮电大学完了之后他就又我们毕业两年之后他就毕业了，然后又去工作什么的，就是最后你看他那个成绩，他当时也挺有意思，他说哎呀我这次回去我要考清华呢，然后我们说啊，哎，可以好，牛逼牛逼，加油。结果最后他整个的成绩可能跟他当年考的那个分数没差多少，还是那基本上也就那一片嘛，是吧？你像北邮跟那个什么工程学院，那，哎，他差的不多啊。
对
啊，然后最后 到了时至今日，其实他整个过程还是这样子，就这样一路走过来了。只不过他这样的话，他就比我们多一些经历，他就会多一个军校生活的经历嘛，对吧？因为他在军队里面待了两年嘛，啊，他待了两年之后，他又重新回去读高中，又那个啥，又去上大学。我觉得其实他的故事也挺多的，他也挺有意思的。他在上学那会儿就经常我们一起出去玩打游戏嘛，然后还有就是他那时候就跟别人谈恋爱啊什么的，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常换女朋友，反正就是他挺有意思的。然后他特别特别喜欢啊，就是好像他对大多就班里大多数女生都挺感兴趣的，就那个
都可以是吧，都可以
啊，对，挺有意思的。就是那种啊，你要看的话，就那种大大咧咧的那种人然后就是通过他这个事儿，我就看到，就是感觉好像，你高考嘛，到那个点儿也就那样，该多少就是多少。然后后面就是说我感觉也释怀了，就是说，其实可能如果说按照我当时想法。那不就再去重新复读一年，考一个好一点学校。其实好一点学校到底到最后你去再想，那他学校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啥多大的区别。哎呦，其实我最后发现了，好像最后到现在啊，我的看法是，其实应该不是说多大的区别啊。但是在最顶尖的那个层次啊，你可能贵州大学和清华大学它会有很大，如果你那个水平就那么差不多，其实你考一个那个学校，你到那个学校里混个鸡头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你也要那个啥的，也要付出一些那个啥的想法的是吧，你也要付出一些行动的啊。这就是说我感觉它就是什么，就是一种舞台啊，就是说学校大学是一种舞台，这个舞台啊，比学校没什么太大的好与坏啊，那个舞台其实足够大，你在这个舞台里，如果你足够的会折腾，你完全这个舞台绝对可以容得下你，而且他甚至给你提供一些更好的机会。其实就是如果你的能力没有那么强，你在这种比较 low 点的地方，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啊，反而是你真的觉得你很强，你什么你到那种更好的那个学府啊什么的，就是你大家认为更好的地方，大家认为更好的地方，它一定是竞争更加激烈的，那里的人一定是更加牛逼的。当然就看这个，所以说你也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去选，就是说你是那种遇强则强的，还是那种需要安稳发育的。你要是这种的是吧，你得把它搞清楚啊。你要是那种遇强则强，你在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环境里，你会发现卧槽，这些人太能激发我的斗志了啊！那时候啊，我就特别需要向这些强人看齐。我最后可能没有拿到第一，但是我排在他们后面稍微一点点，那我也比一个在一个啊就是非常拉垮的环境当中啊去消磨度日，他会获得更好成绩。但是如果说你是另外一种，就是哎，我需要一种安稳的环境，我就自己玩自己的，然后在这个环境里啊，我安稳发展，我就能做得很好啊，也没有那种扰动啊，然后就反而在这种环境里你能拿到更多的机会。其实这就是你是其实到底好与不好，什么东西好与不好，哎，不是说是靠的是这不是大家的评价，就是啊什么的，这个怎么着，就不是说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对有些人来他不一定好，他是要根据也要根据你自身的这种条件啊或者配置。就是，
因为我们也不是，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太追求别人的认同嘛，日子还是自己过，基本上是这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做很多事情就是找别人的认同啊，就是觉得哎，你确实比较牛逼，类似于这种心。当然他表扬是比较好，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看起来我们仕途上比较成功的人，他仍然是有自己想象不到的痛苦，对吧？
对对对对。这个还真是这样，这个就是你等你看的事儿比较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很多得到与失去，它挺平衡的。有些东西啊，你看着非常的好啊、光鲜啊什么的，其实背后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付出，真是这样子的。 甚至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代价。哎呀，这最后就是大家，反正我的现在的看法是，其实每个人的境遇都差不多，没有说太好与太不好啊，大家都真的，大家都差不多。你在这方面获得了，你在那方面必须在有些地方他肯定就是要稍微欠缺一点啊，很难十全十美啊。但是就是大家都是在这种大差不差七七八八的这种水平上，大家是获得一些就是他也不是那种就是说哎怎么样要对比啊什么的，就是那种相当于是一个就大家都在这个游戏里，大家都在这个环境里，然后哎相当于是一个同行的人嘛。
嗯，对，
就是我关键就是这种事儿，不管是在婚姻还是在工作还是在孩子啊，其实还是在你的挣钱啊什么的，好多事儿都是挺平衡的，哈哈。
对，
啊，但是
肯定是的，是的
啊，但是
有得有失。
对，但是他这种，我觉得这个东西他，但是我想表达的这个东西，他又不是说哎就是啊大家都一样，就你就这样大家都一样，其实你也。就是你不管你干与不干都一样，这不是这种，不是这个认，不是这种看法，是，就像一个总的能量一样，大家有每个人可能都是30000多天，是吧？就这些，啊，这个东西大家基本上，你想就是30000多天，我感觉就是大家正常来讲啊，大家，
啊，
寿命都差不多嘛，是吧？然后在这30000多天。啊，每个人他都会经历他不好过的时候，也有他好过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啊。然后只是有些人可能在十几岁经历，有的人在40多岁经历，有的人在50多岁经历啊。他这种人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那有一点就很重要，就是你的主观能动性，你在这个过程中，就他的你得做点什么，你不是说一定要做什么，而是。在合适的那种环境下，合适的条件下，做出一些合适的这种事儿啊，
对对，
是吧？
嗯，
因为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我现在也是这样觉得，尤其是我们每个人的痛苦啊也好，还是快乐也好，实际上还都算是一种修行吧。因为以前的时候可能像我也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学习好一点，其他的方面不太行，然后呢也每个人都很痛苦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还对我触动很大的吧，就是我爸爸生病的时候，就见多了，在那里尤其是你陪床陪个半年
啊，
前前后加起来真有半年，做了3次手术
啊。你父亲生病了？
对，然后
现在好了吗？
现在，但是截肢了嘛？截肢之后，现在是稳定了，那个病稳定也就很那个。其实，对我的触动就是这个样子。你就看着他那么痛苦，但是你又看着其他的人已经去世了，你这样比较一下，你就觉得好像得这个，就是还是有个比较上的优势，你知道，至少他还活下来了嘛。就这样，而且心态，像我爸爸心态，以前的时候。就是说也不养生，就是说我就是吸烟喝酒是吧，你不跟我，你不让我吸烟，我跟你吵架，我也是没人能管得了他。但是他得了这个病之后心态也好了，也不跟人吵了，也不能跟人争了，就真的一下子就突然他变了一个人一样，就觉得这一点我都是不能说是好事，他的身体至少比以前的时候健康，因为以前的时候一天喝3顿酒，真的是早中晚都喝，整天醉醺醺的，而且也戒烟了嘛。后来我也发现哦，也通过我爸爸这件事情，我也发现了戒烟这个事情啊，尤其是得了癌症的这些人，没有都是第一天就戒成功，不会出现说哎呀我戒了我受不了，没有，都是第一天就成功了。至少我见的那可得在那里待了那么久，病床换换进进的，我觉得20-30个癌症患者我都见过了，都是人家医生说不许吸烟不许喝酒了，那就马上戒了，也不会再说。我不行，我身体受不了，没有都受得了，就是一秒钟戒，哎呀，他不会说我再吸2根，就是戒烟了，就戒了。 而且看多了这种哈，这个生死离别，有的上午还在打牌，下午就走了，然后有的就会痛恨自己嘛，就是说我不如以前做什么，我以前没有做什么，就好像是我就觉得哈，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哎呀，你如果有一点点想干一件事情，就快点干，就尽快的干。你不要等到以后的时候，他说：“哦，我以前不如做什么，这就很痛苦。有
哎，
时
对
候
对对对对，
就一定要快点做，快点做。你想去玩，想去爬山，想去看海边，就快点去做，不要等。你等的话，一等就是很多年。那个有一个中年妇女吧，她的小孩才多好，可能不到20岁，应该是初中高中的样子，就跟我爸爸是住一个病房嘛。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孩子这样说：“哎呀，他想去哪里，想去哪里，但现在你哪里都去不了嘛。”就他说：“哎呀，就是可能也是临终关怀了，就说什么，他就在那里一边哭说当年是什么样子，很想去哪里，结果也没有去，就是去旅游嘛。但是现在的情况，那家人只能安慰他，等你好了之后就去。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已经就是很难好了嘛，非常非常难，就是。”医生说我们也治不了了，就是他已经要打那种止疼了，这现在就是疼痛管理很厉害。我对医学的感觉是真的是有些医学真的很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就是他说我这个针呐，管12个小时，可能十几个小时，真的就这样打上去之后12个小时不疼，但是呢12个小时之后啊，哦，不行了又开始疼，就这样子。反正那段时间我没事干嘛，我就是在那里看着这些病人，看着我爸爸，我爸爸要都做化疗嘛，做化疗之后，这个人要不停的吐，吐，头发掉，然后脾气大，哎，脾气大，咱也不能跟他争啊，反正我买了一个床嘛，我就在床上看书玩手机，然后有时候我说你吃完了，我去看看电影，那时候真的什么电影都看了，因为无聊嘛，就在那里去看电影，然后。也慢慢的自己就觉得，你看看哦，这些人都是这样活到了一生，活到最后好像也没什么意义。我就想我自己嘛，也许有一天我也是没什么意义的，真的是没什么意义。你就觉得他的人生，他一那个病啊哈，就是你是公务员，你是，哎呀那个什么，因为他那里有那种专门搞公务员的那种，就是老干部病房嘛。但我爸爸是住不了那个，我爸是老农民，但是他们还是出来嘛。你就发现那些老干部从病房里，就是护士搀着在那里走，你也觉得颤颤巍巍的。也有的就40多岁，也有的是50多岁。这个人不一定就是你说的啊，3万多天不一定，老天爷不一定给你3万多天，不一定给我们每个人3万多天，你知道吗？有的30多40多就开始后悔嘛。还有一个是，跑业务的嘛，就也是也不是住我爸爸这个病房跑业务，然后天天喝酒嘛。就是呢，他自己也知道，他家里就有这个家族史，就有这个脑血栓的这个家族史，但他就一直喝嘛，他喝了之后可能就非常注重自己的血压嘛，喝了之后其实然后也反正什么结果呢，没有得这个脑血栓，结果喝出了这个胃癌，天
肺
天
癌、
喝酒，胃
胃
癌
癌，
胃
哦，对，
啊，
酒精这种东西是一级
对。
致癌物，它确实这个东西还是得少喝一点。哎，那喝的胃的是真难受。
他是说嘛，喝了吐，但是他也没有，他就觉得胃难受，喝了就没事嘛，哦，40来岁，然后呢，他在那里就后悔嘛，其实也没有用，他就说嘛，我也得赚钱，也得什么东西。其实我想一想啊，等到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你赚的很多钱不都是交给了医院嘛，哦。
对，
其实
真
我也那段时间，我倒是觉得人生也看开了一些嘛。哎，真的是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啊，真的是有的很年轻，有的就各种各样的病嘛。就是我是觉得能活一天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给自己找点意义。长期我觉得短期是没有意义的，或者对别人来说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但是呢，我们自己找一点意义，就是陪陪家人。哎，真的，你其实别人不太关注我们的。
对
即
对
使
对
我
对，
录电台，这大家就听一听，听听聊聊天。比如说，我给你留的这个电台，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小孩看，你的老婆看， 最多很多年之后，比如说他说我要去看看我爸爸，很多年前好像我把他放在 YouTube 上，或者他就找到你了，真的是这个样子。
对
反
对。
而别人谁会看？我不认为有多少人去关心另一个人的生活，很可能人家就做菜的时候看一下，也不听，就是听一下。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留下了什么。就像是我们肯定，比如说，那时候是没有录像嘛。你如果有录像的话，你肯定很想看一看你当年去河南的时候那个火车上，或者你爸爸妈妈送你的时候，你如果有张照片的话，你会觉得很珍贵。但是肯定没有拍，
对，那
放
个
留
时
在
候，
记忆中也没有，对吧？就是
对，那个时
有
候
留相机了，
相
已
机
经
的，
有相机，但是不是很多，对吧？
不
零
是
几
很
年
多。
不是很多，对。现在的话，就是我经常鼓励，真的是鼓励，我就说。给你手机啊！我说你胡乱拍，然后呢存起来，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突然想看一下，对吧？你可以发朋友圈啊，装逼啊，人家屏蔽你没关系，没有人会真的在意你的朋友圈，就是你自己有一天你想去在意，这个很重要。你突然想起来，我以前发过朋友圈，你去翻一翻，就这个样子。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哎呀，像你说的，我就是发朋友圈也是，就是我发现工作之后啊，这工作的微信上很，你有很少有需要分享的东西，就是，就咋说嘞？你发什么呢？你说你要出去玩去了，你拍一些这个那的，往那群里往那个朋友圈里一发，人家一看会觉得我靠，我们都在这吭哧吭哧的干活呢，你这玩的真开心呀，你要让人家感觉非常不爽是吧？就这种的话，你说你发你怎么发，你是吧？然后啊，还有就是你觉得哎有什么事儿，你想分享一下你的喜悦啊什么的啊，然后哎呀，你又感觉会这种东西会不会不小心刺痛别人是吧？你这种东西你又怎么知道呢？然后最后就是干脆哎。干脆不发吧。然后还有就是，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是遇到一些问题，哎呀，这东西，然后可能在别人看来，哎呦，这是无病呻吟嘛，多大的事儿嘛，是吧？然后你也没那个啥，你就是你也不知道，哎，这东西，哎，好像也就那回事儿啊。然后结果久而久之就是真的，哎呀，那个朋友圈除了有时候发一些。给公司的广告呀、啊、什么的，什么注重什么安全呀、啊，然后我们又出了什么新的产品啊，就这些东西，哎呀，结果就那样。但是我现在想想是，其实还是应该多发一点。就像你说的，它作为一个你时间，你这个这段时间的一个记录。然后就像你说的，过一阵子啊，或者过几年啊，你翻一翻，你看一看。但就是你的每一岁。过去就过去了，不会再重来。每一岁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吧？啊，其实是这样。然后这也是我想，就是说，哎呀，可能就像栋哥你这做的这个电台也挺好的。然后，哎，我想就是，可能有时候有什么想法了呀，我觉得可以偶尔找你聊一聊，然后记录一下，反正是
是
吧？
的，反
啊。
正我会长期访谈嘛。我比如说，我现在就定了个目标，就是我要访谈1000个人，因为多了我也访谈不了。其实对我来说，现在这个阶段找人好困难，因为我经常，因为咱们中国人吧，哈，就很内敛。你跟他问他，我说我访谈你吧，人家说，哎，算了，我的生活不值得访谈，就这种吧。他也觉得没有什么记忆，但是我就说，你看看这个地球上可能这个人类啊，自从有知来，可能有1000亿或者2000亿了。我觉得加上死的哈，但是我们知道几个人吗？没有人知道几个，是不是？
对。
就我讲一个我比较触动的事情啊，就是我在村我这个镇上，我这个镇上有一个有元朝，真的是元朝，我还单独查了一下，过几年我就去拍一下那个照片。就一个小，我们这里有一个河嘛，一个小河，小河它有一个石桥，石头桥，石头桥呢，也不知道它从哪里，就是石头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但是这个石头桥上有一块墓，为什么它就是说它这个墓的主人是元朝的，他可能不知道是现在修啊，或者是修这个桥的时候，他就把它当石头做成了这个桥的一个材料，就石桥嘛，这个桥一直在那里，我就是。大概几年前我就路过了嘛，我也是闲得蛋疼，我在那里看，我说这里有个字，我看一下，对，那个字就是写的，我查了一下，当时就有手机嘛，还写的什么什么什么，就讲了一个妇女， 就是他这个碑文记录了这个妇女的一生，哎，我文言文还可以啊，然后我就读了一下，又加上不太清楚的字，就讲的这个妇女一生很苦，苦到什么程度？生了3个孩子，生了我忘了几个了，反正3个孩子成年了，有好几个夭折了。那时候我们也相信元朝你有夭折非常正常，是吧？
啊，好好。
然后夭折了，然后呢，结果她老公又死了，她老公也死了。最后，结果他儿子，他有2个儿子，也比他之前死了。因此呢，他只剩下了一个女儿，知道？他只现在只剩下一个女儿，女儿还嫁人了。女儿嫁人之后呢，结果女儿还生了，其中不生了几个孩子不知道，但是有一个，比如说外孙或者什么也去世了，就写的他的一生很苦嘛。
嗯。
然后这个墓是谁给修的呢？最后他女儿也死了，他是孤苦老人。最后谁给他修的？就他女婿给他修了这个。墓就是记录
啊，
了这么一件事情，当时我就觉得啊，这个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谁，至少她是在我们附近生活过的一个元朝的妇女，就这样，
对，
对，写刻在她的墓碑上，就墓志铭一样的东西嘛，就几行就讲了谁死谁死，然后她什么名字，还写了下她的名字，我就觉得哦，她也是在人世间生活过。如果不是他这个墓碑放在那个石头桥上，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即使放在那里，我相信走过的人看都不看一眼。
对
真的，真的是这
对
个样子。但是我属于比较那个什么，我就看了一下，也好几百年前了，是不是？就这样，
那
我们就
元
是一个
朝
普通人。对呀，
有
也
点
好几
远，
百年了。对呀，明朝300年，
嗯，
然后清朝300年，
对，
就好
好
几
几
百
百
年
年，
前。对，然后就是那块石头上刻着他的一个事迹，他那块石头还。放在这个石桥上面，就是当成了一块材料，然后我
哈哈。
看了一下，对，我就觉得我记录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嘛，我要记录普通人。其实你想想，比如说元朝有一个人特别出名，比如说他是成龙这样级别，或者刘德华这样级别，或者是什么级别的，但对我们几百年之后也无所谓嘛。你当时是出
嗯，
名，你当时最厉害的人，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嘛？对不
对
对？
对
也
对，
就是说现在那些。最出名的做播客了，或者最出名的唱歌了，有这个1亿粉丝的，但是在几百年之后，谁又在意嘛？对不对？就
对对，
对，
是的。
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你说我们录的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人在几百年之后会看，我不清楚。但是呢，还是录下来，是吧？录下来，尽量让他，也许机器去学习了嘛，AI 去学习了，或者是谁知道呢？对不对？
是是是，
我是这种心态嘛，记录一下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看看，我们就是很奔波嘛，有自己的痛苦啊，我们就讲一下，也不会教别人嘛。那些出名的人物是上来就是当爹嘛，啊，我为什么啊？我给你讲一下我的成功是怎么搞的。就我们也不成功，我们也不认为失败。我觉得生命本身，生命出现了就是它的成功。你看这个月球上一个生命都没有，是吧？然
对。
后我相信太阳系上是没有，人类可观测的这么多东西都是没有生命的嘛。但
啊，
是我们出生了，其实我们是个傻子，他也是成功的。我们会动嘛，对不对？
对
我
对
就
对，
这种
生命，
心态，所以
嗯，
呢，我一点都不自卑，是吧？即使他有多少钱呀，多少什么东西，我们就很普通人，但是一点也不自卑，就这样。
对你只是
这
把
就
这个
是我
时间拉
的
长，
目标嘛，对，对对，就这样。
是这样，就是你把时间拉长去看，哇塞，好多东西就你就会把好多东西看得。没那么重啊，就是你可能就是因为在你小的时候啊，你比如说10岁啊，十几岁那个时候，说实话，你很难去思考一些东西，因为你看的东西没那么多，你经历的事儿也没那么多，你那个时候只能是别人给你讲什么你就信什么，
哎，对对对，是，
对。然后
对。
其实就是你就真的你没有思辨的能力，我觉得是这样。我像我小时候，我觉得没有啥思辨能力，就是。当然，唯一的事儿你可以信自己，那个东西好不好，你自己有自己的感受啊。哪怕他那个啥，他就是他很，别人都说他很好，然后你自己就比如说啊，你说有一像什么臭豆腐啊这样的东西，别人都说很香，然后你自己去吃，那你到底香不香你自己知道，对不对
对对
啊？到底好不
对对对，
好，他你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就这样，就是。在这种事儿上，就是说，在很多的事儿上啊，你在小的时候，你更多的是听别人讲怎么回事儿，很少有思辨能力。你唯一能相信的只有自己的感受啊，仅此而已。完了之后，但是 你说你长到了从十几岁长到了三十多岁，然后再往后，甚至你长到了六十岁啊，这个时候你看的东西就足够多了，然后
嗯，
你经历的事情也足够多，就是很多事儿，你就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真的才具有一定的思辨能力，你才知道那这个人说的这个东西对不对什么的，你才能有一定的看法啊，那否则。嗯，小的时候，人家这小孩就是这样，小孩真的就是他就是一张白纸。这个每个人的命运，其实跟父母也有一真的有关系，因为他在小的时候接触的环境所灌输的这种时间周期啊，这些对事对不同的事物的看法，对不同的事物的态度，他会不一样。然后，比较那个什么，就是可能认知比较那个，就是可能会更好。怎么讲呢？我觉得认知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高与低啊，他就是更适合当时的环境的这么一些人啊，他会提前的就会给他的后代肯定会传述一些啊他认为对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哎，我觉得也很难讲对错，因为你不知道你当时认为对的东西，实际上对小孩来讲，到底是怎么样啊？到底怎么样？你这个，哎呀，这个，
是的。其实因为你也有小孩了吧？我也有时候我也有小孩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们还是，就是只能教一些特别。就也是做，就是我们要教一些你对人要诚实呀，要真诚一点，这不要太刻薄呀，这种事情其实我们教具体的这些东西是没用的，因为现在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眼界可能没有那么远，我们很难知道15年之后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你根本搞不清楚，也许15年之后满大街都是机器人的跑，
对
我们告诉他你英语要好好学，或者是什么要好好学，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唠叨，但是也许有一天就是他带一个蓝牙耳机，这个就自动就转换过来了，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就是你可以讲你的，我可以讲我的，但是这个蓝牙耳机给你完全转化过去，这非常非常有可能，就像是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现在翻译竟然如此的不吃香，你要知道在我上学的时候你学个英语系，哇天哪，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你这个英语系最牛了，真的是分数极高的是英语系，现在你可能就是他们做很多书籍翻译的真的是不能说吃不上饭，大家都用 AI， 然后呢就需要的太少了，因为 AI 你给他个1000万文字，哎呀是不是1000，再说没有书是1000万，你有个50万你点一下喝杯茶的东西差不多都整好了，你再回来读一遍顶多是这个样子，不会再说再出现以前那种你翻译多好我翻译多好，哎呀这个翻译的不行，现在质量非常好，好到了我们比大部分人都好，就是我们很难去提供
这种。 对
就
是翻译这个事儿，真的这个东西确实你也没你是现在你我觉得可能那个同传的那个还有市场，是吧？因为那个
对
是吧？那个有，
对，那肯定也有
啊。
就现在同传已经那个什么了，就是科大讯飞什么，他已经用机器人同传，但是很多的同传我看还在抵制。就我们可以看这种情况，很多的同传做同传这一行业或者做英语教育这一行业，他就会有点抵制，因为他就觉得你机器还是不如我。就好像程序员，我们是程序员的时候，我们就是以前写汇编大家用 C 语言然后做个编译就跑起来，我们就很多的程序员就有一种这种心态，说你写的不如我自己优化的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只是非常短期的一个时间，它很快就会超过你，包括学英语这种东西，我相信 AI 应该很快就会超过人类，绝大部分的人类我相信就是最厉害的英语老师很有可能就是 ChatGPT 或者 DeepSeek 或者是不是，
对，这确实你说的这个翻译这些事机器，我觉得它真的是完全可以做的比人好，就是这个翻译这种事儿来讲，我觉得它是这样的，机器它是一种工具，就是你去做这个翻译工作，它有没有它 它有没有存在意义？我觉得还是有的，就是它的意义啥，就是你这个 AI 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然后你要翻译什么东西，你得熟悉这两国的那种文化，完了之后在有些那些非常细微的那些词儿上，它会有翻译的意境不一样，这个是吧？
对，
说实话，你说这个翻译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人家外国人写出来一个字儿，完了之后你翻译成中文，你如果说你就是看着字儿那样翻译，它不加一点那种意境的什么的，它很有可能就是，哎，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扯。哪怕你自己扯两段，这都不是那么写的，人家也翻，谁也发现不了啊。其实这个翻译的工作它也是有质量的。这个东西你说你要把它做好也是需要你费点事儿啊。然后这个是你说这是这个刚刚你讲的这个这 ChatGPT 啊，这人工智能这个，哎，它确实在很多的地方会改变这未来的社会。你像你这可能我们就是因为经常接触这个计算机行业啊什么的，经常看到就是说，关注到马斯克的一些言论的，反正他说的就是前两天他不是也在发布一些言论嘛，要说的就是未来那3到7年嘛，他不说是3到7年，就是一边会非常的繁荣，但是一边又会有很多地方会大家会非常难过，这就是一种像就是这一些也应该是一些变革嘛，然后。但这个未来的，其实我刚刚说到的就是啥，就是说这个人这个在影响，在初期的影响阶段，就是说你就是父母啊这种认知对孩子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每个人他会有一个最开始的这个基色，但是你说他这个影响有多大，我认为也不是说是绝对的啊，就是说啊，就是说什么你出生在一个好一点的家庭，你就一定能过得非常非常顺遂啊，非常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高点，然后就是你只要不动，它就是慢慢的在往下落，因为整个世界在往前走，就是你是吧？
对对对，
整个环境在往前走。然后所以说，其实就是你这个起点的位置，它有影响，我只能说是有影响，但绝对不是决定性的，就是。因为它不是人的成长，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它是真的就是几万天形成一个阶段，然后再几是吧，一万天形成一个阶段吧，啊，2万天形成一个阶段，你说这么长的，就甚至几千天，几是吧，你像几千天啊，这都是比较长的时间段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事儿三年的事儿是吧，你做什么事儿，你干什么事儿，如果你想学一个技能什么的，真的都用不了一年，就说差不多的技能能拿上用的，哎，6个月，我觉得也就6个月，半年时间，啊，你想再了解深一点就一年。所以说，你说这么长的一些事儿，你说在最初期的认知上对一个人能有多大的影响？其实也就那样，也就那样啊。然后，一个人的自身的这种主观能动性，他对自身的这种塑造。我觉得才是真正是最，影响最大的，啊，它这个占比，我认为应该会占到80%，我觉得80%。
对，反正是这样，就是说你自己，反正现在我是这样觉得，你说很快就能学会哈，我也坚信这一点，我相信以后的行业会越来越多，而且呢是没有办法在课堂上教的。比如说你去做直播，但是现在直播又有人说风口又小了或者是什么，但直播肯定不是课堂上可以教的。现在虽然我也看到了有些大学里在开这个课，这就是传承，这就是滞后性嘛，你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吗，这个做直播你在镜头前面就是讲段子这一些哈，我相信是很多与天生有一些关系哈。
对，
镜头感要好呀，什么东西，这个不是老师可以教的。
对，
这个东西不是老师可以教的，而且以后很多的行业是我们想象不到，比如说我们想象不到会有外卖这一行业，至少我是没有想到有人会吃个饭，包括现在我也很少点外卖，说实在的，我总觉得有点奇怪，我经常自己做饭啊，比如说你要做外卖这一行业，或者做其他什么行业，现在行业越来越多，而且 它很有可能是这个风口期，就是说以前我们的教育可能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比如说你去学计算机，好吧，你去学邮电也好，或者学什么也好，你进入这一行业，一直到你退休，你基本上是靠你大学学的这个东西。以前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是不可以的，就是你没有一个行业可以这么搞你，除非你去做个公务员，我相信做公务员也有自己的很高的门槛，现在不好考。公务
对，
员可能对，
现在这种就业环境下，考公务员也很多，卷的也很厉害。
对对，
我记得我刚毕业那会儿，好像说公务员可能像我们这边，考120分、120多就可以进面试了。但听说现在这个分数线也在往上走啊，就大家都是卷嘛。
我没考过，我当时不知道，没研究过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多的行业，你就会发现它。你需要很快的掌握它，然后这个风口很快又过去，然后又消失了。你看我们过去的这10年多少风口，就是风口期很短就没有了。你等到说，就是这是个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就是你要勇敢一点，这个是真的是这样。你看看，大部分都是最勇敢的人先赚到钱嘛，也你等到最后。人家都没有了，等到要开课来教你了，那就是基本上最后一波了。我在网上买个课去学一下怎么搞，基本上最后一波没有了。
对，这其实这个东西就在这个东西在毛选里面，他有说的就是他那个谁，他那个毛选里面说的一句就是，这个牛逼的人就是在一件事物在还没有发展成普遍性的时候，他就能看到这个事物，这就是牛逼的人，他这
对，
个。
然后站在那里，对啊，站在那里，他就自动就成长了嘛。比如说现在的话，你可能就，比如说，就好像你开淘宝店，你15年前开淘宝店，跟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现
现
在，
在，
对，你现在就很难了嘛，因为这个风口过去，你比如说直播以前的时候可能就行，现在可能又不行了。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在搞一个说手机，大家都用手机，我要搞个手机厂商吧，我估计上来就死，因为手机已经这个行业已经过去了嘛，就是做手机的这个行业。
对，搞手机的，对，过去了。我这
对。
前以前前面是去年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对吧？那工作当中碰到一个朋友，他也挺有意思的。他以前就他刚毕业的时候，他跟我说的就是，他刚毕业，他去了一家什么卖什么医疗器械的嘛，还是啥的一个公司，一个也是一个国企。啊，完了之后去了之后就说，哎，因为要做销售嘛，因为天天喝酒，天天喝酒，他就非常的就是说，哎呀，他说不行，这样不行，这样他说，没等我挣上钱了，我可能人就没了。然后他就换了一份工作，换了份工作之后，那个时候是16年吧，17年好像说那会儿，然后他们就是卖手机，他说没别的，卖手机就是卖手机。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卖手机的生意就是非常好做，就是好做到什么程度，就是那个，他说不是你去找客户啊，你每天就往那一坐就行了，客户会自己来找你，他而且成交什么都非常利索，人家拿着钱啪啪就给你了，给你把这东西拿走了，然后你也不用去宣传，就是你就相当于你能把货理好，你就是说，然后最后就他就表达出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做你把这个事儿做对，你在做顺应着这些事儿的话，就是不是你去追钱，那就是钱在追着你啊，你就是这个事儿，你真的不用说有多难多难啊。完了之后他说啊，他说再过一阵子呢，可能过了2年，那个他那个变化又产生了，就是他那手机不好卖了，最后那个人就慢慢的少了之后，到下一步什么就是啊，你去给别人去宣传啊什么的，你去给别人讲啊怎么好，然后让别人买。但是那个时候他说你的收益也完全的就是没那么高了啊。他那
风
时候
口
是做
过
的
去了嘛？对。
啊，对，他那个生意都说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在那个好的时候，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平均工资也就最多5000块钱啊。他说他一个月可能他自己弄，他可能给他挣个一万多甚至2万，他就这样子的。然后而且他说他就不是说很累啊那种，就不像我们上班一天到晚的是吧，这是那事儿的。
对，
啊，完了之后。 他说这个俸禄过去之后不好卖之后，他说就说有后一个事儿就是搞什么，搞二手吧，就是把那个手机从人家收回来，收回来之后再转手卖出去，啊，他说后面这个生意好得很，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做这个生意，其实这个生意就像就是，这个人家手机可能用了没几天，然后觉得样式老了，想换个别的样式，啊，那2000块钱刚买的，啊，我就1000块钱卖给你了，然后他们呢就是再加个1000，再加个几百块钱再卖出去，啊，然后就是对于人家的感受就是，哎，东西没有差别太大，就是可能别人用了几天，啊，然后他可以省个几百块钱买一个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就是完全就是你知道就是转手嘛，这种就是二手，然后他说这个生意后面也不错，啊，然后后面这个生意又不好干了，然后就是他相当于就是一直是一个自己创业者，完了之后他说，哎，搞什么？你搞那个充电桩，就是那个两轮电动车的充电桩，还是四轮？他当然四轮也搞。完了说，哎呦，他说这个更挣钱，我说这个怎么，完了之后，最后你知道他就那么几年，他也是2015年毕业，我也是2015年毕业，完了之后就是他就相当于他做这些事儿，最后就是一步一步的感觉都像踩在点上一样，然后
啊，
现在基本上可能有个好几百万吧，那应该有个几百万了，都是这样
啊，
但是你说像我们来讲，那我们可能就是慢慢在上班嘛，
对对对，
可能
是上班肯定是对很难很难搞的，尤其是上很稳定的班，就是稳定的穷嘛。但是你自己开心就好，我还是那句话嘛，你受不了那个那是勇敢者的游戏嘛。
对对对，他就是
看不出那个勇敢，并不是说他做的不能做，而是你没有他那个勇气去投入进去。就我也有一个比较有钱的哥们儿嘛，然后他也开好车，100多万的车，然后呢，有时候我就在想，你如果是上班族，永远你不会买100多万的车，因为他买不起。
对对对对对
对对，但是只有他，哎，你看大街上任何一个开100多万车的，别说100万、50万车的，他一定不是上班的，肯定是。你信不信？
对，是这样，是这样。
当官的他也不开，因为当官的他会低调一些。一定是开好车的，一定是经商的，也不会是种地的，就不用说了，一定是经商。唯一的可能就是经商的，或者是做一些金融这一类的，但还是与经商有关系嘛？金融这一类，肯定不是说我是今天早上8点钟我要去上个班，下午5点钟我要下个班。这个呢，就是从金钱方面，他肯定不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那些人仍然是承担了很大的脑力上的痛苦，就他的苦，就打工人是能受得了这个苦，受不了那个苦，就打工者，那些人也受不了打工者的苦，那个人你如果连续创业的，或者是人家有几百万的，你说今天那个什么8点钟你要去上班，下午4点半下班，然后呢给你400块钱、300多块钱，他干不了这个活。他说不行，哎，受不了，对他来说这是莫大的痛苦。
对对对，
真的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不同吧，每个人对苦的理解是不同的。就好像我如果像咱们你说摘棉花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他受得了那个苦，就是说我摘棉花的苦，或者是环卫工我天天去大热天扫马路的苦。但是呢，说你给我整个科研，你给我背几千个单词，你做科研，他还受不了这个苦，真的是这样。
对，
你那个学习不好，就是当年是我看到这个单词，我头大，我做不了数学题。做了这个数学题的，他就受另外一个苦。所以呢，这上帝也是公平的。其实，你不要说，哎呀，你把这个环卫工搞过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个我还真的见识过这样的人。就是他做很普通的这种活嘛，他的弟弟就开这个农产品加工厂嘛，就觉得，
哦，
哎呀哥，你这个都跟着我干了是吧，你来当会计吧。他哥好像当了几个月，说我还是去弄那个体力活，你让我当会计不行，当会计很轻松嘛，他算不了这个账，就是我还是算了，我宁可去干那个体力活。哎呀，这后来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样，每个人的特长点不同嘛。 就是
对，就是你这你说自己创业什么的，那你就没有一个稳定的那种心嘛，是吧？你
嗯嗯，
不知道你明天的明天你要去哪挣钱什么的，
对，焦虑嘛，就焦虑。
对，这就就是，其实，哎，所以，哎，这个，你要自己创业，真的，赶的事儿也赶对，那是吧？你要做的，做的事儿，他确实就像你说的，勇敢的人先那啥，先吃上好的。
对，
真的，你等到你后面再，哎，再那啥，你就像现在，你说你再去什么卖手机，那你这哪有你市场是吧？
那对对，
去北风去吧。就
对，
基本工资啊，真的那样，确实，就是各行各业都有它不好吃的地方，都有它不好走的地方。
对，
你能把那一段就是平衡好，那么就会得到它该有的收益。
嗯，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谁也别羡慕谁，谁也别觉得我在你那个行业怎么样，还真的搞不了，真的是搞不了，是吧？
是是是，
你可别说我又如何又如何，而且很多的行业是没有竞争门槛的，没有进入门槛的呀，并不是说所有的行业都有一个这个进门槛，比如说你觉得卖手机好，那你去卖啊，又不是说不让你卖，现在很多的行业都是放开了做嘛。
对对，
对吧？你看那些开奔驰的，他的行业你可以打听一下。他说他卖建材的，那你去卖建材啊？你还真的卖不动这个建材，对不对？
啊，卖建材的现在可能不行了。我
哎，对对对，现在不太行了。
这个东西，对，就像有些事儿，你要卖建材，就是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区域上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县域经理。而且他就是啥，他就以前就卖建材的，他刚好赶上你相当于是房地产发展那些年比较好的时候，他就在这个事儿上，他一直在这个事儿上办，然后挣了不少钱，他说可能挣的有三四，他说整个就可能挣的有三四百万，然后完了之后就是说可能一想着，哎呀，最后也挣上钱了，完了之后他最开始都是就是可能小打小闹的那种，就是我开的有一个店，然后给这些熟悉的客户啊什么的去做这个事儿，然后后面就可能想多挣点，然后跟两个朋友合伙，然后说三个人最后一人投了多少钱，就那样搞了一个大厂，结果呢那个大厂就是他们倒说是在乌鲁木齐那边开的大厂，结果最后就可能生意就不行了，不行了之后最后你就没办法，你这些货啊什么的积压的呢又卖不出去，最后就亏了，他说相当于把这么多年就在这个行业上积累的大部分的钱可能都亏完了。
嗯嗯，
然后当时他跟我在一起嘛，我们在一个区，然后就听他在那讲故事，那说的，他说哎你不知道啊，你说亏的时候哎是每天睡不着觉啊，怎么怎么的，然后我也只能说哎，我只能说表示理解吧，你说确实我觉得也确实能理解一点，就像你买股票然后亏钱了一样，就是那种感觉，哎呀，本来好好的是吧，可能当然我们那都是小打小闹的，亏个几百，亏个上千块，哎呀，那你也就那样了，但是你就是人家那直接就是亏的上百万，我靠，那几年的心血嘛是吧，哎，我都不敢想，我都想哇，这真的太。
对，
你真的，你就这种创业投资者，把这些自己的这些老本啊什么的，反正就是把自己的时间赌上呀，这都是。
对对啊，是
啊，也不好。
每个人还是不同嘛，但是你还是问这些人，你说要不创业了，再来打工吧，他还是受不了这个苦，不行，他还是觉得，因为你。你他就觉得我天哪，我给你这赚个八千一万的一个月，哇，他受不了这个的，真的是这样。你这样很多，你只要有了自由又赚过钱的人，他永远不会走这个回头路了。
对对对，就像人家说的，就是创业他会上瘾，你要走出创业的路，这是当然是听人家说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具体经历过。
对对对，
再说就是你。他如果说开始创业，他就一直是这么干，啊，他只不过就是换、
嗯、
他这个不行，换那他这个赛道搞不了，他就搞那个，是吧？
对。
其实我觉得啊，这真的，哎，这是创业肯定会比较有意思，就是风险会大，因为你要接触不同的人，你要自己做决策嘛。啊，我觉得，其实你像买股票啊什么的，它就像一个自己在做一件事儿的这种东西，因为你要决策啊，你要不要去做这个，就是你要选择板块，你要选择个股，你要看它的走势，你要去通过分析这些东西，你要决定在什么位置买，要决定在什么位置卖，哇，这些东西真的，啊，就是，反正我的感觉是，如果能把股票玩明白的人，真的太牛了。这非常牛，那东西
对，是的，是的，是的
啊，他
这种人，你要知道，他也是用钱学出来的经验，他也肯定亏过，不亏学不会。
对，就你这个也真是这样，就像那些报道的那个谁徐翔嘛，中国
啊被抓了的是吧？
被抓了，他刚进股市的时候不也是嘛？亏了多少钱？最后也是，那个时候是多长时间的，几万块钱吧，好像是十万吧，还是三万块钱，是九几年的，你想那么多钱，
啊，
那个时候的九几年的几万块钱什么概念，
对对对，
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我觉得至少
就
说
那时候万元户的话，啊，那时候不是特别流行叫万元户，家里有一万块钱吧，
对
对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完了之后就亏完了，就那几年时间就亏完了，你想完了之后后面他就说什么，好像是跟他堂哥嘛什么又弄的钱，然后又第二次，进入市场了，然后最后就慢慢的一步一步做起来。但是最后你听人家的介绍的时候嘛，这个人就徐翔，说是，他除了他老婆，还有他老婆生孩子，还有他结婚的时候，说是，剩下的那些时间，人家就坐在那个电脑跟前，从上午市场开市嘛。然后在那看，看完之后下午就有点复盘
啊，
就那样。这相当于真的，说实话啊，这真让别说是让比较能吃苦的人去干，我觉得这就是非常能吃苦的人去干这件事也不好干呀。
嗯，他这
365天，
对，他有兴趣，天天盯着，
对，有兴趣，就是说，真的每一个行业里做的非常顶尖的人啊。哎，这真的，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东西的。
嗯，对对。
哎，所以就是前面就是说的那个，哎，你说我在高中阶段就思考了这些一个问题，就是，哎，我们这个生活也不是过来卷的，你卷完成绩，卷这卷那，卷到最后到底卷了个啥？然后就像刚你说的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也思考，完人生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哎呀，反正最后想来想去，我觉得没，这不根本找不出，你根本说不出来一个东西说，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解释，它完全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甚至就是，他每个人，他没有说谁能说出这个答案，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非要用两个字儿。来把《西游记》讲清楚，就是这种概念，就是说你问这个问题，就是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你就说来，现在就是你问这个问题，就是来，你用一段话给我讲一个非常庞大的事情，它是怎么回事？
嗯，
这个东西好像不是这样的，是吧？他就是说这是个问题，你只能自己去思考，然后没有，甚至讲，我觉得就是当你得到这个问题。答案的那个答案的时候，可能他才接近于答案。
嗯，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是人生的意义，我现在是觉得就是让自己舒服的活着一点点。其实其他的意义都是，都可能不是什么真的。就是你自己觉得有点意义，你想想，哇，这个世界这么大，这个地球这么大，甚至新疆这么大，有那么多的人。没有人会在意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对其他的人也好，或者对其他的动物也好，只是我们是一个你没有任何意义，对别人来说，
对，而且
对没有任何意义，
更多的就是你真的你觉得自己有意义，这是最重要的。
对，但是我们对家人是有意义的，你对爸妈是有意义的，不然他不会把你送到河南去读书嘛。他说随便了，他对这个有意义，你对你老婆
太
孩
有
子
意义
是
了。
有意义的，这个是这些东西你最好是抓住，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你在这个公司里算个啥呀？你走了明天这个职位，是你走了5天，公司都不会有什么东西，再找一个人来做这个事情就是，但是家里不能没有你吧。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是
吧？
这样。
老人还是希望儿子这还得养老送终嘛，这
就
个
是
最重要
你。
了。这就是你的意义，其实就是你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其实你就发
对
对
你
就
对
是，
家人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就
对
你就
对。
就是 就是就像你说的，你对家人之外的人来讲意义不是太大啊，就
对。
是真的就是大家啊，就是哦，我认识你，你认识我，然后完了之后，如果我们有共同的话题，那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啊，我们可以多聊两句。我没有共同的话题，就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就是这样。
对，
对
基本
呀，
上是这样。
啊，然后你就说什么宏大的叙事那些的，哎呦，那真的，那些
对，
都在，可
太
能
虚了，对很多人太虚了。你听一听可能会激动一些，但是一想想啊，我也弄不了那些比较宏大的。比如说，我看到很多成功人士就有这个毛病嘛，他就觉得他要教育一下世人。我是觉得人不能被教育，人家可能事情可以教育他，但是人不会说听了某个牛逼人的一段话，哇，我觉悟了没有？其实他为什么觉悟呢？他还是经过了世上去磨练，他天天在想这件事情，那是有可能的，对他有影响。
对，
我
然
们
后，
普通人基本上不会了。
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说很难，就是咱们都很难讲什么人生活着，啊，有什么意义，或者讲什么人生活着就为了什么什么的，哎，反正就是你愿意干啥你就干啥，你觉得是吧？你觉得有意义的，就是有意义的，就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
啊，
是这样，
你觉得
对，
对，这真的就是，你觉得这样做啊，你认为是有意义的，那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我觉得就是这样。哈，啊，
对，就是选的嘛，就自己选的这个条路，千万别说自己苦。我很讨厌，就是说把自己宏大叙事，把自己架在高处。比如说，你看我免费做一些什么东西，结果你们还不领我的情，就是这句话是因为什么？就是虽然我一直在用，就 Cloudflare，就是也是一个国外的公司嘛，他在那里做，他们公司多不容易。我说那你别做，是不是？他那个 CEO 很蠢嘛？他说他做了什么东西，你们为什么还骂我？不，他的免费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商业模式嘛，因为你免费够多了。是吧？你那个Cloudflare 才会用户才多嘛？
哎，怎
就
么
好像
砍
是那
了？
个 Duolingo，对，Duolingo 他说你看看你们这些人也不付费，人家就喜欢打个卡，这是你的商业模式，要不你就全改成收费的。就是说你自己的商业模式，你千万别把自己搞成了，就是你看看我教育了你们，我养活了你们，但很多人是这样叙事嘛，就我养活了你们，你哪养活？我不是我爹妈养活我吧？对不对？是吧？就这个样子嘛，他把自己，他就叫什么，就 PUA 你嘛，就老板嘛，说，我养活了你们，我们是打工的，我不在你这里打工，难道我会饿死吗？反而是所有人都不给你打工，你老板反而有可能饿死，他就，
对，
对不对？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你说东哥你说的这个事儿，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公司是一个组织，然后公司里面有的东西是什么？你说它总共的构成什么？规章制度，然后资本和员工嘛，它就是这些东西啊。然后你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其实是员工啊。如果你有这个员工，你这个公司才存在啊，对不对？你没有员工了，你这个东西那你就剩资本和规章制度了。其实这些东西，它自己空转着在那转着，它如果说就能产生什么这那的，那就是吧？那世界就是另外一种运行模式了。所以说，你说最终这个公司的存在，它是怎么运转的？它能健康的运转，就是靠每个员工撑起来的。它不是说靠一个员工啊，那就是每个员工。那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做出了一些正确的做出来了他正确的东西。而且，如果说你说一个公司它在盈利， 他在赚钱，那么他怎么赚的？他肯定都是员工干出来的吧，是吧？
嗯
啊，所以，其实就是如果你其实看一家企业，如果说好不好啊，你就看他对员工的发展好不好。他如果说他能够关注到对一个员工就进行很好的发展，那这个企业都不会差，他肯定会越来越好，啊，
嗯，
就是啊，整个看完之后，最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世界其实还这归到根儿上还是以人为本，人是核心，其他的什么这样的那样的，但是有那你说规章制度这些东西，它意义是什么？它有正向的，就是好的规章制度，它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然后不好的制度，它确实就是把好人变成坏人，就是吧？那有些东西，它如果说太过于松散，那真的就是那，就是又或者你去犯错误啊，那这样的是吧？反正人嘛，他都会有惰性，他也会有一些，就是，大部分都会有惰性嘛。他
嗯，
是吧？我两个小时就能搞完的事情，我那什么，我非要花四个小时去做，那是吧？他自己的他都会给自己去安排，
嗯，
是吧？这就
对。
所以你说就是看这些，哎，这些，这也是就是说工作之后，哎，觉得世界应该是这样子的。只是你因为你也会去思考，哎，就是这个到底整个这个世界结构啊，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是打工啊，是吧？我们在，
嗯，对对对，
在公司的这些底层，但是你也要想一想，我在这儿，我应该干点什么？是吧？我应该做点什么？
嗯，对对对，
嗯，是吧？嗯，哎，反正这个东西就像前面我觉得说到中间那一段，就是说高中到大学这一段就是什么，
嗯，
就是迷茫与救赎。然后对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首先从高中那一块，就是我对我上学我为了什么，我产生了一些疑问，就是那我就是为了更好的成绩，我就为了卷成绩。啊，然后我付出更多的时间，我就可以卷得更好。这啥时候是个头呢？到底头在哪？
嗯，
我不知道。啊，结局是什么？我不知道。我那这样也就是啊，更高、更快、更强嘛，是吧？哎，但是你说这个当然没错啊。那更高、更快、更强嘛，你在做一件事，你想赢的时候，那你肯定得这样，是吧？
嗯。
啊，然后再就是。到了大学，那到大学就是哇塞，那你可以看得到的是，你大学之后你就要面临去工作，但是那个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你去学的这些东西呢，你又感觉啊，就是我知道它是这样，但是这些东西能让我来做什么？我能够拿这些东西做出什么东西？我是完全是懵的，我不知道我能干啥，我顶多说我能看懂这些字儿。啊，这些字最后，你说我可以做卷子，但你说我要做出个什么东西，那完全考验的是你动手的能力。所以那时候也是懵的，但是总体来讲，哎呀，你就这个普通大学生啊，你还会面临什么？你会面临毕业之后找工作，找工作之后结婚，结婚之后生孩子，然后是吧？这都是一个普通人会经历的一些事儿。然后就说我的感受当时是啥来？我就说。我觉得当时就是一种懵的状态，但是懵也有懵的走法，你也不能说懵了你就不走吧，是吧？然后就是毕业之后就想着，啊，那下一步就是自己就是挣钱买房，因为就是对于我来讲，我们家来讲就是啊，爸妈可能供你上学啊什么的，他会有这样的支持，然后买房子啊什么的，他可能他能帮你一部分，但是你说。他整个给你，因为也不是我们那家也是，我觉得就普通家庭嘛，也不是说家里有什么几百万，你就不用管，你什么成百上千万那种，你就躺下来吧，那你就啥都给你铺好了，你就是普通的路你就走就行了。但是就是大家都比较普通嘛，就是家里可能可以帮你一些啊，但是最后你还是需要自己去做一些事嘛，你是该争取，但是。相当于我就是一个，我觉得我是什么，我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样本，就是整个社会当中特别普通的一个样本。然后大家都会面临这些事儿，然后大家都在走这些路，然后可能就是 哎，我讲一讲吧，讲一讲，就是说这种80%-90%的这么一个人啊，啥啥啥，他经历的一些事儿。然后我当时你看，就是毕业之后到了在贵阳嘛，然后到安顺，然后找的那也是一家国企，但是那就是工资比较低，然后可能就是当时一个月就是两三千块钱，知道吧？2015年的时候，一个月两三千块钱。然后我当时就在那算，我说：“哎呀，这一年一个月两三千，我要买房子，我要买个房子吧，我得有个地方住啊什么的。”就那时候，你不用买房子，是因为你可以住员工宿舍，那个员工宿舍非常便宜，200块钱一年，好像就跟免费的一样。然后完了之后，那你在想，你肯定下一步你要买房子，你要结婚嘛，是吧？然后我就算上，我想，然后之后，我一年我2000块钱。我一年只能存个，我只能存10000块钱啊！我首付要存10年，完了之后，10年之后你还要保证这往后的这10年，你不能生病啊！你不能有，你不是不能生病，你不能有大的变故，对吧？你然后你就要去，然后你要去贷款嘛，因为我哪怕我在一个非常就是那都是县级，然后他那个房价也大概在3000-5000。但我一个月工资只有2000-3000的情况下，那3000-5000我算了一下，我买房子也要贷款什么的，哇塞！哎，当时我就想放弃，就是说我当时想着我就，哎，这不行，这不是我能想象的生活，我得换一种生活。就是我的想法就是，哎呀，必须得找一个工资高一点的这个工作，然后尽快的把这个什么买房子这些事儿都能落实下来啊，因为就是他不能把你的大部分的时间去占取嘛，那占上一部分嘛，啊，我可以接受啊，我有5-10年或者10-15年，对吧？这么一个时间，我再去填这个坑，但是你不，我实在是没法接受什么，就是，哇塞，就是一搞个什么几十万的贷款，然后自己每年的偿还能力又非常有限，然后一下子就说。要还到60岁才能还完，甚至还到50岁才能还完。我就感觉那种压力太大了，就是那种。然后就回，然后就是因为就在这种想法下，就从贵州那边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其实回来之后发现啊，也是，就是，你找了一份工作，然后发现这个工作的这种工资的这种水平也没法满足你快速能把房子买完啊，这种构想，真的，哎，最后我就觉得啊，这最后就是，哎呀，我就真的，那就是一道坎，就是每个人头上，你只要说你是普通人啊，哎，可能每个人都得去过的一道坎，就是这样。你像这房子嘛，是吧？
对对对，这个你要有个住的地方嘛，这个也很重要。
这样，对你。你就说你说找人家女生谈恋爱，我喊你说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然后跟你结婚，就天天住在哪，是吧？
对
啊，然后
所以找个富婆，
说什么
找个富婆养我们，
啊、
好难那个。
对对对，然后最后反正最后，哎呀，我最后就是后面嘛，就找的工作，然后稳定一点之后，哎，相对自己也比较，我觉得也比较节俭。那我因为平时其实也花不了什么钱、啊，然后就那样，可能工作了两三年，就存了2-3万块钱，就那样。然后后面，哎，真的，其实有时候现在就是我觉得就是，就这些大学生啊，我觉得其实挺难的，真的。你刚毕业，如果找不到工作，完了之后再你找到工作之后，其实你去买房的时候，真的也挺难的。存不了太多钱，因为现在，哎呀，这，但是现在好了，现在房价不是在慢慢降吗？
对对对，
啊，然后就说，哎呦，我感觉就是啥呢？就是，哎，我就相当于，就是迷在懵逼的状态下，沿着这个主线任务在走，然后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就相当于。哎，现在其实也不是说多稳定，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国企工作，啊，就是，其实我们也有那种比较严苛的那种绩效考核，你要真的干不好， 他也会，他是你说，也会有严重的考核嘛？严重考核
啊，
甚至就是说，可能会你说因为什么事儿啊什么的，给你降职降岗啊这样的，真的他都会发生啊。所以说你也会在一个比较有压力的状态啊。但就这样，你说现在这些像大学生什么的，还是会比较倾向于去国企工作。哎，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差不多，那私企和国企它区别我感觉可能都不是太大。
私企还是会凶残一些，我了解这个，确实凶残一些。对，私企要就是说，你就看人很聪明，每个人都很聪明，你要坚信这一点。大家都考公务员，就是因为他们也了解了这一些。就了解了公务员，其实你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你只要进去了，不会被开除。你别在那乱搞，别搞那种哈，那种什么东西就可以。但你的国企的话，实际上国企也不大可能开掉你，就是他对恶心你一下是可能的，
对，
但他不会开掉你。但私企的话，可能是明天不让你来就不让你来了。
对，
所以呢，
私企的稳定性。
对。所以呢，他就会无底线的压榨你，就是说真的是没底线，就是你拿这个4000块钱或者3000块钱，就是你基本上是不是卖给他这8小时，而是卖给他就人生了，你就是帮他去实现梦想就是了。这真的是这样，就是，但我不能说所有的私企哈，但私企更倾向于这样，而且我们也应该知道，就是劳动法也就是那么回事，你打官司也很难打。而且那些能够创业的这个脸皮也不是一般的打工者能比的，他给你耗啊，他宁可把钱花给这个，很多的企业都是这样，我交给律师，我给你恶心你，我也不赔你这多少钱。为什么？因为他要表明一个态度嘛，就是老板我就是这样，下你们他是做给其他人看嘛，你不可能一告我到劳动仲裁我就给你钱嘛，那下面的人不学会了吗？我一定要，就是我花十万请律师，就是为了打这10000块钱的官司。其实那9万的钱是做给这些人看的，这些人就知道，你看我们老板真他妈恶心。对，其实老板就是这样，就是我就要表现出这个样子。那下面的人就说，我哎呀，这不太好惹。而且很多很多的老板，私企的老板啊，这个素质呢啊，怎么说呀？素质高的也当不了老板，说实在的。
哎，你说有道理，
你要坚信这一点，就是你如果说我素质又好又什么的哈，还当老板还真的是不大好。
对，哎，这就可能这老板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得有点基本的这个道德底线可能，然后完了之后，但是他呢也有很多的流氓的手段。
对，就是这样。因为你要当老板的话，你要跟社会上，哎呀，社会上那些刁难的顾客，你要去要账，你要去什么东西，哎呀，哪一个都是一道一道的门槛。千万不要觉得老板好当，其实，农民工，是难要工资，但是老板那工程款结起来也难，也不是说那么简单的。你就要知道。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以前的时候咱们总觉得妈老板是个黑心，很多人都三角债，就是他欠我的政府的这笔钱没给我，那个政府说你要再找谁缴，就是这种三角债，他没有钱。其实很多的老板看起来是运行的一个很大的企业也好或者什么，但他手头上钱不多，因为都是压在了流转上面，
都是外债。
哎，对，就是你欠我，我欠你，你要给了我。你要给了我这个工程款，我才能够给下一个人。这样你一个环节卡住那就完了，反而就是基本上你就我了解的是很多就是最大的那个不给嘛，最大的那个不给，哎，后面的就没法赚了，最大的不给你还没法告他的那一种了，比如说一个超大型的企业，那你就完了。他说我今年不好搞，我欠了100多家供应商的钱，你还搞不掉他，那就那难搞了，真的是。现在再说，到处都没钱嘛。
对，
反正我是 我在这一行中，当然我见识也少啊，但是我能了解，就是有的时候老板也真的是，你看他架子很大，但他的流转也很慢的，非常慢。他压住了一笔钱，很多都垫资去，说我中了个标，人家说你中标表示一下诚意啊，这个资你先垫了，至少垫个，很多的都是这样，你修条路，那自己去垫资，垫很多钱。他垫资，他也是没有这么多钱了，他就跑到，比如说卖沥青的地方说，说我拿了个工程，是不是？你先给我先运过去，到时候钱下来了，我再给你。如果钱没下来呢，我哪有这么多钱嘛？
对
一
对，
条公路几千万上亿，我哪有这么多钱嘛？你这钱下不来就赚不到。现在啊，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我知道好多这种情况，就没钱。
对，就是，
你知
这
道，
是的。
那些农民工也是嘛，农民工也是这个样子。农民工是这样，他的钱实际上是最少的，而且他也确实最需要这笔钱。但是老板，你说，老板他也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钱出来。他并不是说我胡吃海喝，很多老板我觉得也还可以，但他说他也真的是没钱。我见过一个看起来那个很大的那个公司嘛，我不在电信公司工作嘛，这个网费是要交的，妈，他一个月一交，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公司，一个月我们的网费才多少钱吧？虽然他开十几条东西，一个月也就1万多块钱，我说我操，这么大公司，人家就是一年一交，他一个月一交，你就知道他的经济不是很好嘛，对不对？
可能对。
就是我们说你这个一个月到了，我们就给你断网了，他就说先交上是吧？再交上这个网费，网费是最少的，还不如那个什么交嘛，就是真的很大的企业也很大，很逗的事情也挺多的，说实在的。
是，对，就这，哎，就是这，就是有些这些老板也都不容易，可能，哎，也都是拆东墙补西墙，
对对对。
对
他就是，这也是他的能力。他可能就是，开这个宝马，开这个什么，但是这个面子上还是要搞得下去。而且咱们中国人这边就是说，你不开个奔驰，你开，比如说你开着我的奥拓去，人家不跟你谈生意。人家一看，我操，你是不是要装逼了，是吧？你必须要开个奔驰吧？
对，
反正
这种，
他也是，对，他也是
你
需
开个
要。
好车，会让别人觉得，哎呀，你是有实力的。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了。他要开个特别好的车，这个你就不用说话了嘛，车帮你说话嘛。
就是，你说的是这样，这真的是这样，哎，
对，哎，
这。
反正我们也很难去抱怨，咱们也没当过老板，但是也能够稍微体谅一下这些老板的那个什么。包括老板也是这样，他的钱哪来的？哎呀，他的钱也是从其他的地方搞来的嘛，他也确实需要黑心一点啊，坑一些呀，蒙一些呀，而且还要背个法律的风险，
对，
对吧？那
但是，
税务局上也查他，在消防上也查他，他也是这送礼那送礼，也不好过。反正他
对，
吃那种苦，员工吃这种苦，每个人都别抱怨，都别抱怨。我是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都别抱怨，你是开什么的公司的，你千万别说你多苦，有本事不干，你去吃那个苦更吃不上，真的是这样，对不对？
对，就
我
是，
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这可能现在就是安排什么剧本就演什么戏，给你安排什么路你就走什么路就行了，你就，哎，就是你这老实走，其实反而会轻松一点，想的多了反而给自己压力。
是，比如说，有人说腾讯赚钱，就说腾讯，你看又怎么？我说你搞微信，没有人是在拒绝一个即时微信，你自己开出来，你就可以搞个微信，没有人能搞的微信嘛？他又没有什么准入门槛，是不是？又没有说你谁不能开发微信，你自己就开发，那你拉不了人来吧？
对，你
这
最
就
终就
是，
没有用户嘛。
对呀，你就搞不了这个嘛。反正，哎呀，我现在是这样觉得。我得充充电，这个蓝牙耳机啊，一会儿它就会觉得哦没电了，来提醒我一下。
没电了啊！
对，一会儿没电，一会儿有电的。 但这个蓝牙耳机比较好，就充10分钟就好。
啊，那可以呢。我也买了蓝牙，但是我用的少，平时用的少，所以就没有戴在身边的习惯。要不然我就用蓝牙耳机了。那蓝牙耳机，哎。
也不一定好，反正有时候话，这个东西可能就只能持续这么久，可能电池不是很好，反正我就这样，哎，
但这个东西它那个什么，它就是你可能不能长时间用，长时间用的话对耳朵不太好。
对对
啊，
对，
真的
那
不要长
个
时间。
说起这个森海塞啊，就咱们听耳机的森海塞啊，它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就是助听器厂商，我觉得它这个是。公司是做出闭环来了，他先年轻时先把你耳朵给你乱聋，然后老了之后他又卖助听器给你，对，这家公司做的闭环是最好，森海塞啊，哎呀，我很佩服他，真的是。
就是啊，哎呀，这现在，哎，这种商业公司，哎，咋说呢？那你这也，他也是提供服务嘛。
对呀，就森海塞，大概也喜欢听哈。我骑车什么的我就听啊，因为我不是很，因为我城市很小，然后我就经常骑摩托车，远一点骑摩托车。汽车的话，现在我记得上一次开汽车啊，突然我想起来我得开一下车了，因为15天不开，我怕那个电瓶费电了，你知道，我就出去连续开2天汽车，让它充电。我又那么2周不开，很少开。而且不好停，不好停车，尤其接着孩子啊，我骑个电动车是最方便的。小孩，因为离这里比较近嘛。当然就这，我看看，哎，时间有2个半小时了，接近。对，
我
那个，
这么快，
对，你的车充电了吗？充满了
我的在充，但一直在充着呢。
吗？行。
啊，没事，我不过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样，东哥就是啊，其实咱们这个。就是，当然咱们就是聊天嘛，是吧？就是刚
对，
才记录一下，然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节目做的也挺好的，然后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如果一次访谈2个小时的话，他这个时间是可能，当然了，就是如果没啥事儿啊，他可能会会，我觉得如果你这个节目在影响上来讲啊，你把它做的时间短一点可能会更好一点，是吧？
对对对，是
是吧？
是是。
因为如果说其实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做这个节目，最好是像就提前去沟通一下，完了之后，因为你不仅仅是一个记录嘛，你还有一个它有一个这种
主体是吧？
播放嘛，对，播放，然后大家会从中去听到一些有益的东西嘛，是吧？啊，然后但是呢，其实大部分人他没有。就除了可能像我们这样听众啊，一下子会去聊2个多小时，但是很多人可能就听个10分钟，听个半小时，
对对对对对。
他的那个时间就完了，他就可能他一看2个多小时，他可能哎呀太长了，我就不听了，是吧？啊，所以说
对对
我觉
对。
得其实是这样的，你可以完全可以找上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啊，然后和就比如说你像。群里面的安博士啊，是吧？他在海外的一
对，
些生活，他一些经历什么的，就是一个简短的话题，然后谈个半小时啊，这么一个简短的他这种，然后你这样可以多录几期嘛？他不是一期的是吧？
对，
你可以找他多录几期，今天谈这话题，明天谈这，然后给他开上一个系列，然后这样的话，就
对。
是说有些人他去听的时候，他会喜欢，他会觉得啊这个系列比较不错，然后每次花的时间也不多，然后在那听起来他会觉得，哎，挺有意思，是吧？这样的话。
对对
对于
对，
你这就是这样的话，就我觉得对于你这个电台的影响力，它会有一些，就是有好处，是吧？
对对对，我以后也得多尝试嘛。我前段时间我想，哎，这样弄出视频来，我会剪一些那种短一点的视频，就是你弹的比较好的短一点的视频，然后对，类似于这种传一传。反正总之呢，反正我要把这个事情做业余的爱好做下去嘛，这个是肯定要做下去，这是。不是累或者不累的问题，我很想看看啊，我们普通人是吧，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被记录一下，
哎，
在我家普通人的死记。
这个，我当初关注你的时候就是16年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就非常早，那时候我
对
就
对对，
刚刚毕业，然后那时候在做那个 那时候在做设计，做那个通信方面的设计，然后然后那时候也刚毕业嘛，什么就是感觉很多东西都是新鲜的，但是但是工作嘛也有一定的压力，然后就是然后那时候你录了很多很多书嘛，你看了很多书之后，你录一些他的，就是今天这本书，明天是那本书说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就边工作，然后边听着你那个电台，然后还记得你放那个，还有你那个背景音乐，我觉得你那个背景音乐跳的就挺独特的，他那个旋律啊什么的，就因为他特别长嘛，我记得
对，
你分享过你那个背景音乐，我记得我以前还下过，但是后面我找不到了。
对，那个还有，我现在也加那个背景音乐，是从 YouTube 上搞来的一个。
哦，他那个特别长是吧？
对，2个半小时。
啊，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经常是听着你的那个关于这些人的介绍啊什么的，像威廉肖克利的那个晶体管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就是有些什么日本的做那个什么米酒的嘛，那个什么的，然后就是边工作，然后边那啥，边听电台，啊，然后当时就，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但是你也说了，你这个非常小众，然后我记得我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就是，但是一直也是，大家听的人也不是太多，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啥，但是我觉得确实挺有意思的。
对，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就应该比较小众，而且大家都是关注一些大人物，我也相信我能够感觉到，就是我们不会去关注其他的人，真的是这样，
对
吧？
对，这个挺好的。但是我并没有说你这两个半小时的这种录制有问题啊，这个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反而是你有这个时间，然后我刚刚也有这个时间，咱们一起能录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也挺难得的。
对
啊，只不过就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当时还挺希望这样多录上一些，就像你说的，给自己做一个记录。然后我自己没那个啥，没那个功夫去就搞这些东西啊，这个东西让你帮忙存起来。
对，我会做一个 app， 我现在正在策划着怎么做一个 app， 因为我不想，就是说最好在手机上又能听，最好是做一个嘛，因为我不喜欢，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说啊，我用哪个 app 听啊，那一会儿就出广告，我想想，哎呀，他也占不了多少资源，竟然还出广告，好吧，我就要搞一个 app 出来。这个很简单的，我觉得是很简单，应该可能我没做，但是我想想，它就是播放嘛。下载播放哪有什么难的嘛？这个应该不难。
对，应该一个app，那这就是把这些视频相当于放上去嘛，是吧？
哎，对，
然后做一个列表出来，然后各个相关的点开，是吧？
对，我是觉得应该没什么难度。虽然我现在也再想一想，但我觉得我做起来的话，应该也不是太大的难度。然后我就放在哪里，然后看一看吧，这是我的一个目标了。毕竟程序员是吧，导致这个还是挺有乐趣的。
哎，对，挺好的，这是想法非常好，我觉得这。
对，搞个什么开源的放在这里，也许有人会帮忙维护呀什么的。也即使不维护的话，有些人想学做一下的话，可以看看我写的源代码是吧？有什么样子，是说很死。
哎，这这个想法好，这个想法好。哎，其实就是。哎，这讲的有点跑题了，是吧？
没事。
就我感觉就是前面要说的那些，从高中到大学的这一段嘛，然后，说的是这个迷茫与救赎嘛，然后我感觉也，这真的是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啊，然后进入社会之后，就说没有太多的支撑的情况下，然后自己怎么一步一步能走过来，然后得到一个自己认为还差不多的结果，就我感觉是这真的是从20多岁吧，一直到三十岁左右，我觉得就二十三四岁毕业嘛，到30岁这么几年时间，我觉得是在做这些，然后再往后到了工作好多年了，这工作我2015年毕业到现在工作了10年了嘛， 工作十年之后，就今年就是25年嘛，就夏天的时候回到老家嘛，然后就是又去看了一下当年的求学的上学的地方，然后就哎真是，嗯，哎也挺多的感慨，然后还就是我到那之后，那整个学校他现在已经没了，就是。可能是因为盖什么新的学校啊，或者怎么样，他们搬走了，搬走之后就只剩下一个，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物。但是那些建筑物我看来基本上可能也用不了多久就会拆掉了。就整个这样的话，我当时看了之后，对我有一种冲击啊，就是什么，就是，哇塞，我当年一年多的时间在这里留下了很多很多记忆的地方，他最后相当于他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对，
然后我可能我再过一年我再过去看这里就剩一片规划了，他肯定会把那些什么楼拆掉之后他会有新的了，是吧？然后你就感觉就是你，哎，我的这个想法什么，就是哇塞，这时间很多事情在时间面前，你认为天长地久啊什么的，这都不可能的。
对对对，我
别说去了啊，
对，不可能。
对，然后这种感受，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些那个每一个人，他这一个个体，然后在这个生活，就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啊，他就很普通呀什么的，然后那种经历，就像最后像没有存在过一样。我就感觉我当时那感受就是那种感受，就像就能理解你说的那种东西，就是因为我今年过去看，当年是很多人在一起嘛，大家都在上学，那很多很多事儿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那里。第一次出远门嘛，不在父母身边，自己一个人住在宿舍里，住在跟同学在一起的宿舍里，然后要面对同学之间的关系，你要面对新的老师，你要面对新的环境啊，然后面对新的，就是也是一些新的这些，生活上的这个节奏的调整嘛，然后整个都是新的，然后整个学校里面嘛，大家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然后，哎，学校里面嘛，就很多有趣的事儿，也有一些难，就是难忘的事儿，他有些发生的一些，这初中嘛，那时候初中，就是像什么一起玩啊什么的那种快乐的事儿，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可能谁跟谁在一起打架俩什么的那种比较激烈的事儿，他都会有的啊。还有就是在宿舍里啊什么的，是人与人之间嘛，是吧？然后，就是各小有小的，有的大部分都是小事，真的大部分都是小事。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跟我隔壁铺的，我们两个人每天到了晚上快熄灯了，我们就去买一瓶可乐。两个人熄灯了之后，老师他们就说：“哎，你赶紧睡觉，你们不要这，不要搞这，不要搞那。”然后因为当时也小嘛，两个人啊，你知道吗？就是这花不了多少钱，可能2.5块啊，你买瓶饮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关系真的好到什么程度，就你一口我一口，然后就那样把一个饮料喝完，就那样的，就你说你现在你说你在拿可乐，你这没有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当时就感觉特别好喝，
哎，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这样子的。然后哇塞，我记得我们那个就我跟他玩的特别好的那个朋友，我们俩，然后到了很久很久以后，我还在联系他，就是他当时还跟我说啊，我觉得他可能经历的可能有可能早一点吧，就是他那时候我在学校里跟他关系特别好，然后我就说，哎，我们肯定是我们肯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就这样。然后完了之后他说，哎，等你哪天回新疆了，你可能过不了多久就把我给忘了，就这样。然后那个啥，然后就但是我的想法的话，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那种朋友的话，不是说你不在一起几年之后就能忘了，反正就是后面是 很久以后也联系到他，然后完了之后我们也还有一些联系，然后他后面就是他毕业比我晚一些，因为他虽然说跟我一年，但他后面他去上研究生，然后完了就做博士，他可能整个工作比我晚了好几年，然后后面去华为了嘛，他在华为，然后哎感觉就不知道他后面怎么样了，因为很有名，但是就是说这种就是印象真特别深刻。因为当时我们俩也就是因为有一些事情，就是大家在一起、
啊、
同学之间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就是比较好的兄弟嘛，然后两个人会一致对外啊什么的这种的，就是你像那种就是真的就是难忘的经历啊，是吧？然后后面就是我就像就说到那个就是说这些非常点点滴滴的小事儿，然后二十年过去了，我到那里之后，我就发现哇塞，就是你一瞬间你能想起来很多很多东西，很多很多点点滴滴的，然后呢你再一看这里，它你可以看到它不过多久它又会变成废墟，等它变成废墟之后，它如果再重新的推平之后，它就彻底消失了。你承载记忆的地方就没了，然后，哎呀，我就通过这件事，我就想到我们的人生啊，因为，哇塞，你说等到七八十年以后，大家可能都是就是你承载你所有的记忆是吧？就是你这一躯体，那你说你要是说你那啥，你到了，到了火化了，完了之后，
没有了。
你到底存在没存在过？真的是，我就感觉哇，谁会想起你？你是谁？你到底你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什么？哇塞，真是给大家一想到这个就感觉哇，很多东西在时间面前，哎，没法说，只能就说很多事都是一个过程。当时快乐真的非常重要。
对对对。我也认可这一点，就是人生太短暂了，可能就是我把自己想象成就是咱们说的那种蜉蝣嘛，朝生暮死，只是我们是加长版的蜉蝣，但是效果是一样的嘛，朝生暮死，是不是？
对，
就是这一生呢，就是还是对自己这个啥嘛，对自己的家人好一点，是不是？就这样就可以了，我也觉得。我们可能也做不了什么大事情，至少我不认为我能做什么特别伟大的事情了。这个年龄了，我能做的就是哎，看看能不能照顾好小孩，然后把老养好，然后呢，尽量的让自己快乐一点哈、哦。类似于这种，就是我不可能每天都会痛苦。这件事情哈，我觉得是这样。我当然痛苦，我当然有痛苦，就不在电台里说了。就是我现在发现啊。我的痛苦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我就会对未来有很大的预期。我如果我把眼光不要放那么长，那我其实并没有什么痛苦。比如说，人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去世了。然后呢，你其实我们的痛苦很多，你就会发现很多人的痛苦来自于什么？我现在又交养老金了，然后这个。我现在交不上养老金，就是前段时间是我有一个听电台的人，就是说被裁员了嘛。被裁员之后，他说我这个断了怎么办？就他很纠结嘛，他要再找一家公司代交这个养老金。他问我怎么样子，我说这就是属于你现在才工作妈五六年，你不交又如何呢？他说以后老了怎么办？对我就说这就是你的痛苦资源，就是你已经在想你老了之后怎么办。而且这会很痛苦的另一件事情是什么？有些人就是磨嘛，磨着说我退休了会好一些。他甚至为了退休了会好一些这件事情，他好像在内心中期待这个时间快点过去，这是最美好的时光哎！你为什么要期待他快点到你退休嘛？他就觉得我现在好痛苦，我希望早一点退休。我觉得这个就太扯了，你竟然为了那个退休金或者是那点自由。竟然你希望现在，你其实只拥有现在，你并不拥有退休之后， 因为老
对
天
对
爷
是。
有没有给你退休之后，比如说那个电台的那个听众5、6年啊，他离退休还他妈多久呢？你为
对。
什么要讨论这么久远的事情？他就是很害怕我这个断交了之后，将来会不会影响退休？我说你现在20多一点，还不到30岁，你不要想这么远吧，就快乐一点，是不是？
对，
他就觉得，反正我是这样觉得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很多的痛苦来源于认为自己会活到90岁，或者认为自己会活到80岁，然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但是真的没必要去担心啊，因为很多人是活不到那么久，而且吧，我们会碰到什么事情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你很难，我们又没有办法去看一下我们的剧本。你为什么要就是还是有点太遥远了？我后来我也理解到了这件事情，我如果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也许就是说不能够考虑太久远的忧愁，否则的话我会很难很难嘛。比如说我要担心哇，我要怎么样会发生什么情况？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就不要去忧虑，也许它永远不会发生。再发生了再说嘛，是不是？再发生了，大事情自己挂了，也就不用忧虑了。小事情的话，反正我们能撑得过去，干嘛要忧虑的？对不对？
对，是的，就是还有就是这个退休这个东西，哎呀，其实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在想。哎，真的退休多大的意义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是真到了退休那个年纪，60、70岁了，这妈70、80岁了，而且你像我们这边说是还要往后延呢嘛，不是？哇塞，
对对
我们
对对，你可
说
能
是啊，
70，
对呀，我感觉到我那时候都多少，都他妈将近70了吧？哇塞，我都说这种觉得，哎，太扯了，你70岁的老头啊。你说你干啥？你能玩？你玩？你到哪玩去？玩了你还得，你去玩吧，你还得顾着点。哎呦，你真的你要，你要说你没个什么身体没什么大碍哦，你还能玩得动。你真要身体有个什么这那的，你那个退
对
休
对
金，
对，
你说是吧？一天呢你也干不了啥。哎呀，然后我就在想，妈这个退休，妈真他妈是个伪命题。我靠，你求，健健康康的时候。真是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
对对
啊！完了之后，
对，
那个退休是啥？我真的觉得就是给你个钱养老，你别他妈饿死了。那不是啊，不是说让你怎么样的？你想你最年轻的时候，你想你这人这一生，那你最牛的时候是啥时候？那你不就是你身体机能各项状态最好的时候吗？你这个时候你
对，
说你很多事你要说你办不了，你别说这玩我到了退休的，然后那
更
你
办不
躺那
了，我觉
啊，当
得。
然。躺这件事儿可以，你说我现在躺不了，我是为了以后躺那可以。但是说你说干什么事儿，你要干一些不好干的事儿，那你只能现在干，你不可能说你等到退休去干。我靠，你退休你哪有那个精力？就是你没那个
是
状态
是
了，
是，
是吧？
也没体力了嘛。也许
对
就是这跟以前的时候总是说，我们小时候，我很想有一个红白机。但是等到我真正有红白机之后，我就不想玩它了，因为我已经工作了嘛。我已经
对。
觉得那个机器我再也不玩了，还要我以前还说要不要拿上来接一下电视再玩一下，就真的是买回来之后就觉得这个梦想实现了，而且当时也没有那些设备，也想想算了，就这样一直放了，可能放了3、4年我都没动它。突然有一天我觉得，哎呀，再接上来看看，接上来。可能就打了一个魂斗罗，又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就放起来了，再也没打过。可能那个游戏机就开机，玩了10几分钟。不是那个任天堂发了一个忽悠情怀版的那个复刻版的那个红白机嘛，我买了，就这样。其实我就觉得，很多人的退休的梦想也是这样。现在我们觉得，我好想去看，比如说他很想去看新疆的天山，就现在去，等到70爬不上去了，别想了。对不对？
对，东哥，你说的对，是这样的，你对这个事儿的看法是比较透彻的，但是，
对，真的是这样，爬不上去了嘛？你这个，你去想去看看那个天池，就去看吧。啊，以前我老早就去看了，我觉得，对，我去的时候，新疆我发现啊，与内地就是新疆非常粗犷，就真的，它整个的那个缆车呀，就是一个座位，然后一根铁棍。悬在外面， 那个内地这边早就已经包起来了，反而他那个很原生态，我要想，我靠，你这个包掉下去就再也捡不回来了，就那样断了。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啊，就是我，当然我说这个也不是说啊，你说你不考虑以后养老啊，什么养老金不交了，但这肯定不是，因为养老这个东西，它这个养老保险，说实话，它是一种保险制度啊，这个东西，它是，哎，你怎么说呢？它就是，它不是说让你实现老年的梦想的，它是给你老了这边有一个保障的，就是啊，对，当你丧失了所有的劳动能力的时候，你又没有什么支撑的时候。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个保障嘛，是吧？是，他是这个东西。然后，就是说，哎，你说就是说干什么事儿，这个事儿真的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啊，你不要，我这不能想着以后老了再他妈什么老了什么这那的，
想干现在就干，马上干
对，
最
干
好。
完了之后的那个养老的那个什么养老保险呢，就是一份老年的一份。保障物质保障，啊，就是这种保障。然后，啊，干什么事儿想干什么，想做什么，还就是你就趁着年轻，就是年轻的时候，啊，30多岁、40多岁，啊，只要说是吧，自己够够，自己盘算盘算，有差不多，就是不是说你一伸手就能够到，有很多的人一伸手就够到，那也没啥意思啊。然后我们就需要你跳起来蹦一蹦啊，是吧？才能够得着的东西，你有想，你有想要，你有想去体验的，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得去体验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就是说，人生当中啊，太多的事儿是，哎，你这规划也要有，就是说一点规划没有就不行，没一点规划没有就你不聚焦啊，然后你也不能天天变。啊，你这啥事儿？你真的就是你得给他一定的时间，就是你要干一个啥事儿，你真的就是你要规划好之后，你得给这件事儿一些时间，啊，哪怕你说你种一盆花，你也不是你今天想种，明天它就出来了，那也不可能，你是吧？你也得经历一个过程，就是很多的事儿，就是说有一个你自己有一个长期规划，因为它起到一个聚焦的作用。完了之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到非常多的事儿，你会遇到很多东西，但是这很多东西它，你说。就是，就好坏啊！你会遇到什么？你真的很难去，你不是吧？这都是我感觉很难预测啊。这个东西，但也有人说，哎，这些东西可以预测啊什么的。这就说，哎，什么东西这都定的。但是我更倾向于，就是真的很多东西，它出现在你生活当中，就是它是需要你妥善去对待的，就是最后给出一个妥善的结果，然后再处在。在经历的过程中，就是去感受它的意义啊，然后很多的事也没有好坏，这真的就不当场要你的命的事儿都没有什么好坏的啊，就是你只是吧？你这很多事，你说什么算好，什么算坏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出现在生命当中的很多事儿，就是。你总能找到积极的东西，只要你愿意找。
就是，不是有个有点鸡汤的话，也有点意思，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要最后都会有利于我，就是有利于我的成长嘛，就是不成功就成长。
哎，这也差不多，我感觉是这种感觉。
人不可能一直痛苦，这个痛苦我觉得哈是有点问题，因为现在抑郁
对，
率很高嘛，但是我相信。这个老是抑郁吧，也管不了什么事情，
还有
一点用也没有。
对，你这东西要自己，哎，其实还要自己要让自己开心起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其实你说外界能让你开心起来，那真的，我觉得如果说外界有非常低的成本就能让你获得快乐，我操，那其实你是非常幸运的，是吧？你可以用非常非常小的代价获得快乐。那可以啊，是吧？你这多好，你，但是大部分的大家什么呢？就是哎呀，费了可能很多的事儿，觉得哎，还是说自己并不是都怎么样，都快了什么的。但这个东西，你说根儿上吧，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问题，其实是吧？你要自己，你 是得把自己的这些想法什么的能调整过来。然
我觉
后
得，
我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人活着，大家活着就是为了开开心心的活着。哎，你说是说什么？你说以前看什么这传记的传记，哎，什么受了多少苦，然后最后得到了什么成功的这那的。哎，那可能以前啊，那年轻的时候还觉得哎呀挺羡慕的，我操真牛逼。哎，现在觉得算了算了，这个东西啊，我咱们他妈的开开心心的过一天是一天，我操，是吧？这啊，你就像那些啊，非常非常的什么，你像这种什么马云呀、马化腾呀，还有那什么许家印啊，许家印不都进去了嘛，是吧？什么刘强东啊，这样的，他们啊是很成功，是很成功。但是你说，把你放在那环境里，那可能你这承受不住啊，你说啊，你这是，
对，能力不足，哎呀，就别羡慕那些人家吃的苦，不知道什么苦，对不对？
对，这就是，这人活着还是真的，这
自
就
己，
是
对。
给自己找乐子，让自己开心起来。
对，
所以
我
我
觉
觉
得是。
得，甚至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真的，你就让自己开心起来非常重要，因为你开心起来，你才会给周围的人带去快乐。就是你，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你是很难让周围的人快乐起来吧？
对，那肯定的，
是吧？
那肯定是这
对吧？
样。
你整天呢都在想一些忧愁的事，那你甚至外面的东西都很好看，你也发现你还是很忧愁，都是这样。但是所以说，让自己快乐起来，就是其实你就在做很多，真的就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
对，
最低成本的，然后对周围的环境，对周围的人就是有好处的啊。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其实
对，
我
对
们普通
对对对，
人
就
的
是，
话，你快乐点。
对，就是大家，如果你做不了什么，真的你不用做什么，你就让自己开心一点，快乐一点，别给自己找麻烦就行了。啊
对。
就，咱哎，我发现那个，咱们那个群里面就是，哎，其实有时候看看大家，哎，真的，哎，挺
群
多的
里
乐
扯
子。
淡嘛，就是很多的，是吧？就我是，虽然我不是天天看，但是有时候我是觉得，哎，普通人嘛，普通人就是这个样子，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反正还不错啊，我反正现在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有趣的地方，就过好自己的一切，因为普普通通的人影响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呢，即使普通人好或者坏，都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力都非常微小，特别是大人物的坏，妈的，这个社会就崩溃了，
对，是这样，
是吧？好
对。
的话，他可能会带领你什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呢，他这个好坏经常参半呀，好坏参半。他有足够大的能力带领人类走向好处，那么他就有足够大的能力毁灭掉这个。比如说，你说那些大人物，什么普京呀，或者类似于这些傻逼们，一旦出一个问题，妈的，这个就对人类造成巨大的危害嘛，
对，是这样，就
对
是，
吧？发动个战争。几十万、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对不对？只是因为他觉得他需要发动这个战争，而且他的理由还很充分。哇，要拯救什么东西？他算个毛啊！他有希望拯救吗？反
哎，就
正
你
我
说，
觉得大人物就是这样吧。
对大人物，其实底层的人民还是得期望他正常一点。他妈的，这些
对。
最妈最高层拿着有决定权的这些人啊，他妈他不正常起来会造成非常
对
大的危
呀，
害。他妈的，最后遭殃的都是他妈的老百姓。我靠！
他自己吃喝不愁，他完全没事嘛，对吧？反正
对，就是。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小人物反而会比较可爱，他不是那种大人物，你大客户是吧？你整一下就出问题了。
就是，哎， 哎，就是其实每个人每个普通人，哎呀，其实大家也都一哎，普通人的生活还是挺那啥的，哎，挺哎，我感觉哎，就是不好过，但是他也不是说过不下去啊，就像我们这普通人，其实你要你看你怎么比了，你要说你要跟那些。比你更艰难的人比的话，其实你还挺你感觉你好像还挺幸运的，你好
还
像
可以，
还过得挺舒服的啊！你会发现，我操，是我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你说跟那些肢体不全了是吧？你说这生活都不能自理的，这多难受了是吧？你要是这样的比的话，你会真的会我觉得哇，还是真的那好像还我还能过得下去，我靠，我还行，但是你要说你跟那些什么，你觉得羡慕的那些人的去比的话，那你就痛苦了。你就说，哎呦，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我怎么是吧？我怎么啥也没分配到呀？我是吧？你说都是大家，你就想，妈，上帝造人的时候大家公平的，那都为啥这人有的我都没有啊？是吧？你就很不平啊，是吧？那这种不平衡的时候，你就会，哎，你会都觉得多那啥，是吧？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
老是比较，这确实是，就是过好自己嘛。我们也很难去，哎呀，但攀比之心人又有，每个人都有哈，就是还是尽量的，就是不要给自己找不开心。我现在是尽量不去比嘛。你比的话，你没法比嘛，你比朋友嘛，比同学嘛，比什么东西，总是很难搞的。我们尽量
对，
不比自
而且就
己。
是你跟不好的比，其实也没意思，你就跟他，对吧？你说是吧？啊，没有，一是
尽
他
量
没有
不
任何
比，
的意义啊，第二是你跟不好的比，你比的你图了个啥？你是吧？你没啥的，所以最终
很
就
多
是，
的痛苦嘛，徒增烦恼。
其实就是现在就是接受，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接受自己所有的。你把握就是把握自己能把握的，你实在把握不了的，就真的就是随缘，看开一点。哎，
可以。
哎，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事儿，哎，可以聊，但是哎，我觉得像我来讲，我前2年其实过的，我觉得就挺辛苦的，就挺辛苦的。反正我，哎呀，真的就是那时候那个啥嘛，那时候2021年的时候结婚嘛，结婚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家那个小孩嘛，他那个啥，他7个月就去出生了，哇塞，真的，当时，
这个好难呀，是吧？
哇塞。对，然后就哇，那真的，当时我就是夏天嘛，然后当时我还在上班，然后突然就说，哎呀，怎么那有点问题，然后完了之后就出生了，哇塞，那他在医院住了2个月，哇，住那两个月那就非常非常的就跟你真是你那2个月是反正就跟你真是经历的太多太多，就是说。哎，像这个，我觉得，对，如果有机会，就是慢慢说吧，这是很长的一个事儿，我觉得。
这个我可以插一句，我访谈的那个，就在咱们那个我访谈的群里，那个 Menius 那个，他的孩子也是7个月出生的，
哇塞！
对，他小孩也是，你可以问问他，他怎么度过了，他也是很崩溃，他在那个医院里也是2个月，他说那2个月他已经把就是。对他的影响是，他说再也不希望小孩有什么出人头地的机会，就是健康活着。他说没有任何期待，好多少不管，就是活着就好。
对，我虽说是我现在对孩子的那种，就像你说的，就像刚你说，活着就行了啊。就是你从医院出来之后啊，你可能想着以前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教育孩子。然后对于我来讲，我本来就是我对这个孩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就是我想着就是哎呀，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反正。啊，我知道，然后自己也这么一路过来，然后也知道，妈，很多事儿也不是你想咋样就咋样的，他能学得进去啊，他那能 就是
对对
还有
对。
就是很多事儿就是，尤其是初期阶段是十几岁的时候，很多事儿就是一分辛苦一分收获啊。你想有多大的成就，你就付出多大的努力，就是那样。
对
所
的。
以那你也不用去怎么样。然后就像你说，我们那时候想法真的哇，就是好好活着去。
对，你可以跟他问问，他也在群里嘛。他虽然有时候也会讲话，但是不多，就是那个 MEIOS 那个。我访谈的时候，不过他是后来讲的，访谈的时候他也没说。他对小孩的教育就是，因为他的小孩是早产嘛，早产之后就这样。你这样说起来，我就觉得你至少不是孤独的吧？你看。
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经历这个事儿，你不知道。然后经历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才知道，我操，原来有好多呢。这样，当时你在医院里，因为那不是他，不是一个。一个病房，一个那一间哦，都很多，但是相对来讲，他们都是稍微晚一点，比如说8个月、9个月这样啊，也是当然没这么那个啥。我跟你说，最牛的是啥事儿啊？最牛的是我们公司的人，他跟我年龄差不多大，我们都是91年的，我们公司的他跟我们这就基本上经历了同样的事儿，他们家小孩也是7个月。但是相对来讲大一点，就是孤独来讲，就是你说的这个个例来讲，反正这还有就是很巧合的，还有一个啥事儿，就是当时不是存在一个这么事儿嘛，啊，有时候我在小孩他最开始住院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事儿，就是要去看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啊，因为。小孩他最开始早产的时候，他有些影响，他有些影响是，他有些发育啊什么的，他可能不同步啊什么的，他会你要采取一些治疗方案，就是这样的。你像那个眼睛，就是他在一定的阶段，他会如果说他没有那个啥，他没有就是在那个正常的阶段走的话，他需要去对那个眼底进行一些干预，他就这样。如果说你不干预的话，他会有失明的风险，但是不是绝对的，就是。它会有非常小比例的这个，你不管它会发生，但是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要去选择这种治疗方案，然后完了之后，但我们这个最后反正都挺好的，我们这个比较幸运是整个最后都从出院之后啊，就剩下就比较顺利了，哎，什么就该长长，然后现在就是在那里已经4岁半了嘛。4岁半了就跟普通孩子没有区别，就你根本看不出来。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他现在就一天到晚就是玩嘛，就是玩，然后我们那个同事啊，就是他就有一天给我们小孩，而且他隔的时间不远，我们小孩是10月份出院，就是他从出生21年12月10月份他出院之后，12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同事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你们那个孩子在医院怎么样啊？怎么怎么的？然后我就说，啊，最后没啥事儿，反正就现在出院了，也挺好的。然后他说，哎呦，我操，我们这小孩7个月，我们去检查去了，他们是啥原因呢？他们是说平时小孩都会有胎动，然后到那一天没胎动了，不知道咋回事儿。哎，平时都在动的那天不动了，然后他们就赶紧去医院去查，然后最后一看说，我靠，这小孩的那个脖子被那个。
脐带
皮
缠
带
住
绕
了，
着呢，说勒得不动了，然后他们就那说普通的办法又解决不了，那说那只能赶紧生啊，然后就直接就那啥就剖腹产吧，还是咋回事吧，就生完了，生完之后他们就7个月多一点，他们比我们的出生的时间还要稍微晚一点还好一点，然后最后他就问我啊。怎么？我说，哎呀，没啥事儿，你这都后面医院反正照顾的都挺细的，然后最后就是你该交钱就行了，然后交完钱之后，后面可能也就是住最多2个月，反正最后他们1个多月就出院了，啊，现在反正也挺好的，
对。
然后当时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在选择一些治疗方案的时候，我来上那个上知乎去搜一些。问题嘛，啊，你不知道嘛，你去问一下，然后就再碰到一个那个人儿，他们家小孩也是7个月，但是最神奇的是什么？ 最神奇的是，跟我们家那个小孩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你这就是这样的，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很好找，但是你说你早产
对
七个月，同年
对
同月同日生，这个几率就太小了，你知道吧？
对，
啊，因为正常的
对，
来讲，真的你是吧？同年同月同日生嘛，大家因为90%的人他都不会说是卡在这个，都90%的人他都是啊10个月9个月他生了嘛，是吧？啊，然后
对。
大家在这种分布的人。碰到同一天生，他会有很大的概率。但是你说你早产七个月啊，你七个月的早产了2个月，完了之后然后你还碰到，其实就是早产2个月的也很多。但你就是我要碰到同年
确
同
实，
月同日，我说
对，
我后面什么后面我后面我一想，我靠，这什么事儿？我去，这真是太绝了，是吧？就是一个非常小的样本里面，哇塞，真的。然后我后面我还加了他好友，然后后面还聊了一下，聊了一下，那不知道他们后面怎么样了。其实到时候我倒是挺好奇的，我就真的挺好奇的。
对，这个确实小概率的，小概率了。
真的，这非常小概率的事儿。哎，然后就是，就像你说的，然后后面就是出院之后，就像你说对孩子那种看法，真的就是，哎，为什么大家我反正就是说，哎，这小孩爱玩什么就让他玩什么，啊，开开心心的长大，健健康康的，就这样就完了。哎呀，其实咋说来着，这都是我也，哎，这是这，还有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是你经历过这些事儿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些事儿不，你就没那么执着了，不强求了，真是不强求了。
对，我也认可这一点。就是你不经历过，肯定是强求很多哈。但是你经历过之后，你就觉得好像升学呀，又什么这啊不好那不好，都好像不值一提嘛。我相信，对。
如果说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些外在，就是有的更好，没有的话，哎，没关系，你可能真的，
对，那就是那个群里那个，他也说嘛，他现在小孩就踢足球，好像学了个英语，好像就学了个英语。他说为什么学英语？因为英语的话，移动起来比较方便嘛。你会英语的话，你确实有一些更多的机会是吧？哈，去国外或者这种。对，他家小孩也是早产，所以他心态我说这么好啊，他心态也很好，也不是不鸡娃的那一种。就觉得爱怎么样怎么样，
对，就是正常常的。大家如果说该上学，那你就去上学，是吧？
对，
然后像我们家这个也上幼儿园了嘛，上幼儿园就是
啊，
在学校里也都就是挺跟好像这也挺好的，玩的也挺开心的。然后
对呀，
我们以前就关心的就是你在幼儿园吃饱没有呀？啊，玩的开不开心呀？怎么样呀？然后他还会给你讲这讲那，反正慢慢的。像前面他不怎么说话比较少嘛，然后现在慢慢的会说话了，会的词儿也越来越多了什么的，哎呀，你就感觉哎呀，好，那
可以，
那个啥很不一样，然后很有意思，哎，觉得特别欣慰，就是哎，挺好挺好，你去就是那种你在学校玩的开心就好，
对，是，确实，
对，
哎
你要是
呀。
让再往后，你说以后上学啊什么的，就是，哎，你就差不多就行，哈，
对，
真的就
差
是
不
那
多。
样，就是没有太多要求。
对呀，这种事情要记录一下，以后你家小孩听听，你家小孩又不记得这件事情，他不知道自己啊，早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啊，是，太早了，太早了，就是刚生出来的时候，哇，这一点点。一点点，出院，在整个在医院，就那个保温箱里面嘛，保温箱里面住了2个月将近。
这保温箱就是模拟母亲那个，是吧？
他是提供温度嘛，他提供温度，小孩 它的可能是皮肤也特别薄啊，特别嫩，整个
啊啊。
啊机体，它在最初的那个环境当中，它吃东西也是不好吃啊，它太小了，它最开始
啊
都是可能都是打营养液就那样，然后维持生命体征，然后到最后，它慢慢的，它非常重要的就是它要能吃东西，它开始吃东西
啊
之后，它就慢慢的开始发育，长，然后。它
哦，
的
是
各
这
项
样。
指标都会，对，它的各项指标就慢慢的就好
哦，
了，
这确实比较危险。看来这个高科技还是挺厉害的哈。
现在来讲，其实就是这些技术啊，挺成熟的，说实话挺成熟的，就是
啊
你就像如果说你家的小孩。出生的早了，早产了什么的，只要别太夸张，你别说啊，6个月啊那样的太夸张了。你想啊，
啊，
7个月这种都已经算比较早的，非常早了，这种都算是极早了。然后他都可以给你好好健健康康的救过来，啊，就给你健健康康的培养好，
这个确实厉害，这个。
对，你要说什么9个月啊那样早产一点，哎，那估计
啊，
一
那
点
个没
都没，
啥事，对
反
的。
正东西对正正常常的，那小孩就是他就是给你。搞个保温箱给你好好的照顾着，因为这也是术业有专攻，他对吧？这种对于这种个体来讲，他这个医生，他接触的非常多，他知道这些小孩该怎么去照顾。其实你自己的搞还真不行，因为你的环境不行啊，你的他是怎么讲？他医院里面他那种无菌的环境，他绝对会就是去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你自己家里，你说你消毒再干净，可能也没有医院的一个消毒环境好，
对，
是
肯
吧？
定是这
啊，
样，
所以说
对。
这种事儿，你说还是就是说真的碰到了，还是要交给医院去处理啊。
对，
他们样本也多，然后成功的案例也多，经验完全是那不是一概念，这术业有专攻，这个你像这种还是要相信医院 啊。
可以。我要不今天我们到这里吧，这一次。
行，
行
好，
吧，
哎，我是，
哎，今天你还有书推荐吗？因为上次才推荐了哈，这次你还有推荐的吗？
书的话，我想想
不一
啊，
定是书啊，你喜欢玩的游戏也行。
我喜欢玩的游戏啊，我可以推
随
荐一
便。
个冒险岛，我觉得
冒
那个
险
2D
岛。
游戏挺有意思的，
啊，对，这个我以前也是经
你也
常
玩
玩。
过吗？
其实不是，其实大家都怎么说呀？就是我们那个年代，虽然我们差一点年龄，不多。就是玩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啊，就是你比我大多少？我看你是八几年的是吧？
对，就是我大你肯定不到10岁嘛，哈，
啊，
就是所以的话，我就觉得你玩的跟我玩的还真的是差不多，而且我发现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改革开放也没有现在差距这么大。因为我发现你是90后也好，还是什么玩的玩具啊，也跟80后差不多，真差不多。
好像是吧，就差不多啊，就
对，你电脑也没有说，也都是玩那些街机啊或者什么都玩过，我发现还没有差这么多。但是我相信以后可能这个情况哈也差不多。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看手机都一样，小孩你顶多玩个安卓，玩个苹果也是一样的。他们交流起来，我相信。甚至中国的小孩跟美国的小孩说：“你小时候玩什么？”他说：“玩 iPad。”中国的小孩说：“我也玩 iPad。”所以可能这个世界更扁平化，我觉得是这样。像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些自己的特定的那个玩的东西。我相信现在小孩说：“你喝什么？”他说：“我喝可口可乐。”美国的小孩说：“我喝可口可乐。”对不对？差不多。而且你说你吃什么？他说：“我吃麦当劳。”我们在我说我也吃麦当劳。我相信这个世界就是越来越联系的，越那个啥，差异性越来越小。我相信以前的时候还有差异性，比如说你这个新疆，你说你是什么？你是狼，你还要解释一下狼啊什么狼控制表，还是王，你还要解释一下。但是你说现在的话，你吃什么？你说哎米饭啊，米饭手抓饭都一样了，是不是？我们这里
就
比如
是，
说什么？说新疆大盘鸡，所以新疆大盘鸡，新疆都不吃大盘鸡，是不是？新疆大盘鸡是他妈外地的，对吧？
对，也不是对，也不是你也不是进，只是名字可能喊的比较响嘛。然后，哎，就是他就在这儿，相当于，就是。传就是铺的比较开， 你到哪走到哪，就是大盘鸡比较多。
我后来听人家说，新疆大盘鸡与新疆没什么关系，就是与新疆的，就是说叫什么意思？就是说新疆最初这个大盘鸡，实际上就是一些给这些卡车司机运新疆的这个路上吃的，因为比较方便嘛。他说也后来都改良了。他说人家新疆的本地人都不吃大盘鸡，就是这些司机慢慢带出来的。我不知道真假哈。
其实不，
就说
还
兰
行
州
还
拉
行，就
面，他们说也不是兰州的，兰州拉面总部根本就不在兰州。兰州拉
这个
面
就不
就
知道了。
开遍全国的这些兰州拉面，尤其兰州那个拉面，我去过兰州，我说这里的兰州拉面跟那个全国的不一样，人家说，哎，那个是哪里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只是名字叫兰州。
是，对，可能真的就是像你说的，大家的生活，哎，真的可能都差不多啊，大家玩的呀什么的，在这个，如果说年龄差的不是太大啊，确实，一定会有交集。就是像你，如果年龄差的不是太大，
对，
但你说差个30-40岁，可能玩的就
哎，
他就多了，是吧？
对，是，以后也许我一直访谈下去，我就想啊，我访谈足够长的时间，说不定就能访谈到很年轻的，就差30-40岁的了，
那是有可能，有可能。你这个节目一直做下去的话，你这后面，我看你要做1000期是吧？那，
对，就是1000个人嘛，我相信1000个人的话，以后可能会访谈的多一点，但是也有人联系不上，你知道吗？就是消失了。就现在我再联系他，他可能微信换号了，实际上我就找不到他了嘛。有一
哦。
些人是这样，就是来来回回的，就是电台也是这样，人家可能就这段时间听，过几天他就再也不听了，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对吧？其实我也是觉得，而且。但是对我来说，还是我一直在这里嘛。如果他想找我，总是可以找得到。我尽量做到这一点，是吧？
哈哈，可以，我反正看吧，有时候觉得就是，啊，咱们这个电台比较小众嘛，啊，没事啦，有什么想法可以聊一聊，哎呀，就是吧，
可以。对，也在群里嘛，我们总是能够联系上。好，
等
要
等，
不今天到这，我们3年，也不一定3年了，我也只是这么个啥哈，也不一定啥时候再找你。
好，
好嘞，
没事，也许我哪天。有一些别的想法，想跟你聊聊天什么
可
的，是
以，
吧？我到时候再找你。
对，可以，好嘞，
好，
那
那今天
再
先这样。
见，
好，再
再
见，再
见
见。
啊，